个礼拜佢话佢梗嚟查经、哦。
接下来那一周，他说他愿意来查经哦。
咁我感谢主啊，佢真系好彩呢个名唔似基督教个名。
那是真的感谢主，好在这本书不像基督教的名。
唔系，但系唔系攞嚟即系引人入教嘅，唔系嘅。
但并不是拿来吸取。
如果今日有啲未信耶稣嘅朋友，唔紧要，我好欢迎你哋大家一齐嚟到探索呢、这个。问题，因为是人的问题，每个人都应该要问的。
今天如果在座有未信耶稣的不要紧，我很欢迎大家一块跟我一块去探讨这些问题，因为这是人的问题。
大大话话这个问题我探索了40年。
怎么说这个问题我已经探索了40年。
40年前我第一个要写的硕士的论文的时候已经是开始想这个问题。
40年前我在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已经在构思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一直问一个问题。
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人这么复杂？
为什么人这么复杂？
人可以有时这么高贵。
人可以有时那么高贵。
令你这么感动，这么伟大。
令你这么感动，这么伟大。
但有时又这么卑鄙。
但有时候却那么卑鄙。
这么残酷，是吗？
这么残酷，对吧？
不用我再举很多例给你。
不用我举很多的例子。
这个一路都困惑我，为什么人会是这样？
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着我，为什么人会是这样子？
有时候，尤其是慢慢我再人生再经验多一点。
尤其是后来我人生再经验丰富一点。
竟然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他又是天使又可以是魔鬼，是吗？
竟然在同一个人身上，他既是天使又可以是魔鬼。
为什么一个人一面，你记得好令你好感动，好到不得了。
为什么一个人他有一面令你非常的感动，好得不得了？
咁但系偶尔喺某一啲嘅情况底下，或者你听到，哇，原来嗰人咁噶又，
偶尔在
咁差噶可以，
偶尔在另一面有另外情况下你听到的，他可以是这样子这么差劲的。
哎呀，呢位女士佢好对人好好嘅。
哎呀，这位女士她对人很好的。
哎呀，好愿意帮助人嘅。
他很愿意帮助别人的。
每次都是好有耐性。
每次都很有耐心。
你感动到不得了。
感动得不得了。
哎呀，直到有机会你同佢新抱讲，原来佢刻薄到佢死喎。
有机会，直到有机会，你跟他的媳妇聊了，原来他非常刻薄他的媳妇。
点解会咁嘅咧？
为什么会这样？
同一个人嚟嘅啫。
同一个人啊。
然后我再人生再多啲嘅时候。
然后我的人生阅历再多一点的时候，
更加发现原来不是人家是这样，我自己都是这样。
更是发现原来不是别人是这样，我自己也是这样子。
自己都很复杂的，原来
自己也很复杂的。
刚刚才在某一些场合里面，那些人猛赞说，哎呀，温博士你真的好，你帮到我。
刚刚在某些场合下，别人都盛赞我，哎呀，温博士你真是好了，你能帮到我。
你牺牲你的时间，
你牺牲你的时间，
但转头都不够几个钟头，
转过来不够几个小时之后，
我发觉对住某一些人的时候，
我发现我对着某些人的时候，
我连行多步都不制的，
我连走多一步都不愿意。
有时候都是自己的亲人，
有时那些还是自己的亲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自己
那为什么我自己会是这样子呢？
天使，
天使，
魔鬼，
魔鬼，
好像一个合并体，
就像一个合并体。
这40年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
这40年来我都在问这个问题。
所以你见到，如果你稍微知道我的背景，我除了读神学在基督教信仰去问这个问题之外，
如果你知道稍微知道我的背景，我除了读神学在基督教里面问这个问题之外，
后来我特别再读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
后来我特别再读练了一个中国哲学的博士学位。
我不是好奇喜欢读书所以读多个学位，
我不是因为好奇喜欢读书所以读多了一个学位，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思想里面对人性的了解是最深刻的，
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思想里面对人性的了解是最深刻的，
所以我一定要去研究，
所以我一定要研究，
就是研究人是善的因为是恶的，
就是研究人是善的还是恶的，
人为什么会善又为什么会恶，
人为什么会善又为什么会恶。
所以我就决定再读一个博士学位，是很辛苦的，其实
其实很辛苦，但是我还是决定再练一个博士学位，
一路工作一路教学，
一边工作一边教学。
还有如果你知道少少我背景，那时我太太一路癌症，
如果你稍微知道我的背景的话，那会儿我太太一直在患有癌症
啊，我始终没放弃，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
啊。如果你是读，如果是中国哲学的朋友啊，你会知道啊我跟的一个老师，
如果你是练中国哲学的朋友，你会知道我跟过一个老师
啊，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就是已故 啊，好著名嘅卢思光先生。
我已故博士论文的导师就是一位很著名的已故卢思光先生。
卢思光教授是老思光，
老思光，
老东的老。卢思光教授在这方面他是很深刻。
卢思光教授他在这方面是很深刻的。
我哀他收我做徒弟的。
我祈求他收我当徒弟。
他本来已经退休不收徒弟的了。
他本来已经退休不收徒弟的。
所以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你知道什么叫关门弟子吗？就是收埋你以后都不再收。
所以我是他的关门弟子，大家知道什么叫关门弟子，就你是最后一个再也不收徒弟
了。我就是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就是因为要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本书呢是用好用心写的。
所以这本书我是很用心去写的。
我不是现在要来推介你，你等我买啦，买晒它，不是。真的我想告诉你，这个是我的心很想做的事。
我不是因为要推荐大家去买这本书，而是因为真的这是我的心里面很想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时间不多。
今天时间不多。
所以呢我就不会即全部这本书里面的说话的内容都讲，好吗？
所以我不会将整本书的内容都说一遍。
揀一些我觉得值得跟大家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一起分享的东西来讲。
挑一些短短的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适合跟大家分享的。
真的好想呢就不要过时，不要太长。
我很想不要超时，不要太长。
咁呢所以呢我就希望大家真係有啲机会呢可以提出你嘅问题，你可以将佢写落张纸仔度，咁就咁传出嚟就得啦。
我也很想有机会大家能够提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把它写下小纸条上然后传递上来。
唔使写你嘅名字，唔紧要，我哋大家喺真理上面追寻㗎嘛。
不用写名字，大家不要紧，我们在真理上追寻。
好，咁我要呢就控制呢、這个，因为呢我跳住嚟到讲，因为我要跳咗一啲唔会讲晒，所以我用呢、這、一个。
我要控制这个荧光幕，因为我要跳着来说的。
如果你想要翻呢个全个嘅大纲咧，咁或者即系教会或者可以俾到你。不过我今日咧会讲其中一啲嘅部分啫。
我今天会说其中的一部分。如果大家想要全部的大纲，教会应该可以提供。
头先我哋讲咗人性嗰种嘅善良同埋丑恶嘅矛盾。
刚才我们说到了人性的善良与丑恶的矛盾。
我就呢度开始。点解人会系咁样？
我们就从这开始，为什么人会是这样子的？
如果我哋先从一个哲学同埋道德心理学嘅角度咧嚟睇，
我们先从一个哲学和道德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原来咧，我哋好多嘅学者嘅研究里边咧，
原来我们很多学者的研究里面，
一个人有好多面
嘅，一个人是有很多方面的，
一个。事实上面呢，你话人性本善呢，因为人性本恶呢，本身都系唔完全的。
事实上你说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这本身都不是完全的。
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啦，如果讲人性本善系我哋中国嘅传统嘅睇法。
大家知道人性本善，这是我们中国传统的看法。
尤其是儒家嘅思想。
尤其是儒家思想。
人性本恶呢，
人性本恶呢？
好多人一听见嘅时候咧，就会谂起啊呢、这个基督教嘅睇法。
很多人一听到就会想起，这是基督教的看法。
因为我哋有原罪，
因为我们有原罪
，original sin 啊，
是 original sin。
我生下嚟就有罪，
我们生下来就有罪，
所以我哋犯罪系必然嘅。
所以我们犯罪是必然的。
喺我本书里边咧，就会花咗一啲嘅时间，一啲嘅部分咧，系会。面处理呢两个嘅睇法。
在我们的书里面，我会花了一些时间和篇幅去处理这个看法。
我比较大胆嘅咧，就话人性本善咧系错嘅。
我比较大胆的说，人性本善是错的。
咁耐几千年中国去论证话人性系本善呢啲嘅论点咧，系唔成立得到。
这么久以来，几千年中国论证人性本善的这些论点是成立不下的。
宽恕我今天没时间，你看回本书就知道，我没时间慢慢来处理这件事。我觉得如果讲晒那些就不够时间讲其他事。
大家请原谅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能详细的说，大家看看书。
不过又或者吓亲这个基督徒，我在本书里面都继续说人性本恶都是错的。
为了不要吓坏基督徒，我在书里面都会说人性本恶，这本身也是错的。
自从1500年前奥古斯丁提出这个原罪的看法的时候，
自从1500年前奥古斯丁提出原罪这个看法的时候，
到今日，
直到今天
在这个原罪的看法上面都有错误，
在原罪这个看法上都有错误，
所以呢是值得我们去批评的，
所以是值得我们去批判的。
哇，那你说究竟你怎么可以讲到这些东西的，那你又看我本书啦。
哇，大家会说你究竟怎么会说到这些东西的，大家回去看看我的书吧。
好，我不去处理这两样字，不过呢我们现在我们先接下去。首先我们发觉呢，原来在一个我现在在过去这20年有一个很重要的学术上的发展。
我们先看在过去这20年在学术上有个很重要的发展。
在西方的研究里面有一个叫做道德的心理学 ,moral psychology 的一个 学科。
在西方的研究里面有一科叫道德心理学。
比较严谨的实验同埋呢去观察去统计去研究人的道德的善或者恶的原因同埋力量在哪里出来。
比较完善的去研究讨论一下人的里面的道德是根本从哪里出来的。
在他们的结果里面差不多肯定了有两个的现象。
在他们的结果里面几乎肯定了有两种现象。
人的德性呢是有他一种不稳定性的 instability。
人的德性是有他的一种不稳定性。
就是说一个人好或者坏呢，他不是说时常那么好的，有时他会好转头他会变了坏的。
就是说一个人的好与坏不太稳定。他有时候会很好，一转过来他又会变成很坏。
刚才我讲了是不是，我们发觉有时你自己都会是这样，很多人更加是这样。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时候你自己都会这样，那很多人都会是这样子。
在某些场合里面我们好你会他会好有礼貌好仁慈，他不是假的，他真的衷心去帮助人的。
在某一些场合他会很仁慈很友善，他不是假的，他真的是衷心去帮助别人的。
但转头到夜晚呢，在另外一个场合里面呢，他变了另外一个人这样。
那转过来到了晚上，在另一些场合他好像变了另一个人。
又刻薄又没有原则。
又刻薄又没有原则。
又甚至是狡猾。
又甚至是狡猾。
那这个呢就是所谓的不稳定性的 instability。
这就是所谓的不稳定性。
第二呢，
第二个
一个的研究结论说呢，人在那个美德上面呢有一种的不一致性 inconsistency 的。
这种研究又发现人在美德上面又有一种不一致性。
不一致性呢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一个人的时间上面变动。
不一致性就是说不是在时间上的变动。
又好又变成坏，坏又变成好。
从好变成坏，坏又变成好。
而是呢他在某一些的美德即是 virtual 上面呢，有些美德它会是好好，但在另外一方面呢它会是很差的。
而是说在美德上面它有些美德会很好，而在另一方面它又可能会很差。
其中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历代很多暴君是很残酷的。
其中 很多典型的例子就是历代的很多暴君他们是很残酷的。
哇，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虐待那些敌人和 对手。
无所不用其极的去虐待敌人和对手。
我们经常说呢，我们说你真是衣冠禽兽，其实都讲得太过轻松了。
我们说他衣冠禽兽都说得太轻松
了。有时人那种的恐怖那种的残酷野兽都做不出，是吗？
有时候人的恐怖残酷是野兽也做不出来的。
你历代酷刑那些生又不得死又不得那些这样拿来做娱乐真是可怕。
像历代里面的酷刑不生不死，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那种可怕，
是吗？森林里面的狮子老虎都不会这么做。
森林里面的狮子老虎都不会这么做。
那些暴君是最可怕的。
那些暴君是最可怕的。
他在这个跟其他人的相处里面会是这样，但可能他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来的。
他在这一方面跟其他人相处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他又可能是一位很慈祥的父亲。
他为了他的仔女可以呢牺牲他自己，甚至牺牲他自己的生命的。
他为了他的儿女他可以牺牲甚至牺牲他的生命。
你明白吗？你为什么他这方面很伟大但那方面是很丑陋。
大家明白吗？他一方面很伟大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很丑陋。
有时候我们发觉一个人他是很慈祥很有仁爱的心。
有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人他是很慈祥很有仁爱的心。
但是在某些正义的问题上面呢，他完全是退缩和 逃避，甚至呢是欺骗佢自己。
但是在有一些的问题上，他又完全是退缩逃避，甚至是欺骗自己。
有啲人呢，佢可以系一个勇敢，系完全唔怕任何嘅困难嘅一个勇士。
有些人他可以是一位很勇敢，完全不怕困难的勇士。
正直不阿嘅面对佢嘅要面对嘅挑战。
正直不阿的面对他要面对的挑战。
令你好佩服。
令你很佩服。
但系同时转头。
但同时转过头呢，
在个情欲方面呢，他一败涂地。
在情欲方面他一败涂地。
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被个女人搞到他直情冇晒方寸。
被女人弄得他完全没有方寸。
你是不是人会我们叫做不一致性。好矛盾的。
看到吗，人常常有不一致性，非常的矛盾。
在某一些美德上面可以很强，在某一些的道德上面可以是很弱的。
在某些美德方面可以很强，在另外一些道德方面又可以是很弱。
啊，这个呢就是我同大家首先要即是再深一层去了解这个嘅现象先。
这是我首先要和大家再深一层的去了解这些现象。
咁我自己读中国哲学啦，头先讲点解要读佢呢？
刚才说我自己是又练了中国哲学，那为什么要练呢？
我读中国哲学，请你记住，我唔系要去批判中国嘅哲学。
我练中国哲学，请大家记住，我并不是要去批判中国哲学。
我是极端的佩服我们自己民族这一方面的传统。
我是极端的佩服我们民族这一方面的传统。
不是因为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不是因为我是一位爱国主义者。
我读过西方哲学。
我练过西方哲学。
我再读中国的哲学。
我再练中国哲学。
我可以很客观的跟大家讲。
我可以很客观的跟大家说。
全世界最好的哲学，
全世界最好的哲学，
如果是关于人生的体会的话，
如果是关于人生体会的话，
在中国，
在中国。
西方哲学伟不伟大？当然伟大啦。
西方哲学伟大吗？当然伟大。
但西方的哲学从开始呢，它的重点是分析理性。
但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它的重点就是分析理性。
所以西方人的科学发展得很厉害。
所以西方人的科学发展得很棒，
因为他将这些问题很仔细分得很清楚很仔细，
因为他将问题分析得很仔细很清楚。
伟光牧师就知道，德国人那些，哇，那些问题清楚到不得了的。
这样孙牧师就知道了，德国人他们的问题把问题清晰的分析得非常
仔细。你想到三点，他每一点再分三点，找到九点出来给你听。
你想到三点，他每一点下 再分三点，找到九点给你看。
但是如果讲人生的体会，
但如果说人生的体会呢，
讲内心那个道德和良心怎样去训练自己，
说内心的道德和良心怎么去训练自己，
面对人生那些高高低低，善即是所谓吉凶，即是有好有不好的遭遇。
面对人生的高高低低，吉与凶，好的遭遇和不好的遭遇。
怎样应付呢？
怎么去应付？
中国的道家的老子庄子。
中国的道家的老子庄子。
甚至中国的佛学，比如禅宗。
甚至中国的佛学禅宗。
可以彻底地将它化解。
可以彻底地将它化解。
吉即是凶，凶即是吉。
吉就是凶，凶就是吉。
人生你这样去盲目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的愚昧。
人生你这样盲目的去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愚昧。
懂得放下就可以自在。
懂得放下就能自在。
哇，这些的智慧，
这样的智慧
是西方哲学没有，
是西方哲学没有，
是中国人最厉害的，
中国人最棒。
所以我读完中国哲学之后，我并没有反对中国的哲学。
所以我练完中国哲学之后，我并没有反对中国的哲学。
我你真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人生哲学在整个人类的文明里面，中国的传统是最优秀的。
我真的告诉你，在个人生哲学，在整个人类的文明里面，中国的哲学是最优秀的。
如果你西化的弟兄姊妹你不服呢，你就看我本书。
如果已经西化了的弟兄姊妹你不服气的话，就看看我这本书。
我这本书里面有一章是将到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学的思想很简单清楚告诉你它好东西在哪里。
我在这本书里有一章，我就简明的告诉你，我们中国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他们的精髓在哪里。
我是 完全是知道他的优美的地方。
我完全知道他们优美的地方。
所以在过去这17年我在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
所以在过去17年我在中文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教神学的，我有教埋中国的哲学。
我不光教神学，我还教中国哲学。
我教儒学，教道家，教佛学。
我教儒学，教道学，教佛学。
我刚刚退休之前最后一个学期我开的课就是读这些的经典。
我刚退休之前最后一个学期所开的课就是读的这些经典。
跟那些同学慢慢研究几个的经典。
跟那些同学慢慢的去研究这几个经典。
论语。
论语。
孟子。
孟子。
道德经。
道德经。
庄子。
庄子。
还有中国佛学的六祖坛经。
还有中国佛学的六祖坛经。
这五本经。
这五本经
我开了一科跟他们研究。
我开了一科跟他们研究。
好佩服。
很佩服。
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
话给我们听。
告诉我们。
虽然你见到这个世界有善有恶。
虽然你看到这世界有善有恶。
甚至你很失望。
甚至你很失望。
但你总可以留心看到原来人世间有善端，即是有些灵光一闪，原来人仍然可以很美丽。
但你总能发现人世间有善端，就是灵光一闪总有美丽的。
我最近找到一幅在中国偶尔拍到的一幅在火车站拍到的场面。
我最近偶尔
请后面放
找到一幅在中国火车站拍下来的照片。
但是你看到是什么？
拍的不是很好，但你仍然能够看到是什么东西。
哦，这又出来了。 OK， 很小的，因为拍得不是挺好。这个是春运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就是农历新年不是很多人搭火车的，在春运的火车站里面拍到的。
这是在春运的火车站里面拍到的。
你看不到他做什么？
你看到他们
因为很普通的农民或者工人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
一个很普通的农民工。
没有位坐啊，他爸。
他爸爸没有位置坐。
阿爸你没有位坐啊，不如我包在这里，你就坐在我膝头哥。
然后这个儿子当儿子就蹲下来让爸爸坐在他的膝盖上。
很简单的人。
很简单的人。
没有读过博士。
没有练过博士。
没有读过四书五经。
没有练过四书五经。
我们中国那个的传统告诉我们，你看看这些。
我们中国的传统告诉我们，你看看这些。
你就知道人的生命，你发现你里面仍然有善良。
你就知道，尽管你没有读过书，你仍然发现人的生命里面仍然有善良。
你只要能够发现你里面有善良。
你只要能够发现你里面有善良，
就好像冰山一角咁样，
就好像冰山一角。
你揸住上边，你知道下边仲有更多嘅嘢。
你抓住了上面，你就知道下面有更多的东西。
好似孟子讲吓，旷而充之。
就像孟子说，旷而充之，
将佢发扬，
将它发扬，
你的生命就丰富，
你的生命就丰富，
你开始变得高贵，
你开始变得高贵。
当你开始觉得，原来你做一件善事，做一件好事。
当你开始觉得原来你做一件善事做一件好事
可以带来一种另类的满足感的时候，
可以带来一种另类的满足感的时候，
你里面那种的动力就源源不绝的出来，
你里面的那种动力就会源源不断的出来。
就好像孟子讲，就是掘井及泉，就是你掘一掘下个井，哇，你泉水就飙出来。
就好像孟子说的掘井及泉，你稍微掘一下井，你泉水就会出来了。
你的生命就从卑鄙开始变得高贵，
你的生命就从卑微开始变得高贵。
你又经验过这种的满足，
你就经验过这种满足，
你又好想其他人都能够得到这种满足，
你就很想其他人都能够得到这种满足。
慢慢由点变成线，由线变成面，这个世界就去变得越来越美丽。
慢慢的从点变成线，从线变成面，这个世界就慢慢的变得越美丽。
好不好？好好的思想。
这是很好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
道家的思想。
老子庄子。
老子庄子。
告诉我们听。
告诉我们。
人为什么是这么苦恼呢？
人为什么要这么苦恼？
因为我们太过勉强。
因为我们太勉强。
我们太多造作。
我们太多造作，
不应该做的又要去做，
不该做的你去做。
个仔明明系中意艺术，唔中意读医嘅，逼死佢去读医。
你的儿子明明喜欢艺术，不喜欢读医的，你却逼他去读。
就系好似佢庄子里边讲嗰个嘅遇到故事咁样。
就像庄子里面说到的那个遇到故事一样。
嗰、那个开窍啊，混沌开窍，你听过未啊？
混沌开窍，大家听过没有？
啊那个、叫做混沌嘅，佢话有一个咧就。好好嘅去招呼其他几个朋友，
有个叫混沌的，他很好的，去招呼其他的朋友。
哎呀，啲朋友谂下点样去报答佢咧？成日都招呼我哋。
朋友就想啊，怎么去报答他呢？因为他整天都招呼我。
佢话混沌咩都好啦，就系咧一嚿嘢咁样。
他说混沌什么都好，但就是笨笨的在那里。
边个帮佢开窍啊？
谁去帮他开窍呢？
开个眼。
开个眼，
开个鼻，
开个鼻，
开个口，佢咪可以享受下啲美味咯。
开个口就让他享受一下美味吧。
开个耳就听到我哋对佢嘅称赞咯。
开个耳朵就能听到我们对他的称赞。
故事
我
开晒啲窍之后，个混沌死咗。
故事说，把窍都开了之后，混沌死了。
勉强啊，
就是勉强。
自然
要自然，
自然先至能够美丽嘅。
自然才能美丽。
太多造作。
太多的造作，
明明不是这样，使唔使化咁多妆啊？
明明不是这样子，你干嘛化那么多妆？
化完都唔认得你，
化完妆了都不认得你了。
你老公话：哇，乜你原来咁样噶、啊？咁
你丈夫说：哎呀，你原来是这样子的。
究竟系美，亦或系自然呢？系嘛？
到底是美还是自然？
人好多时就系咁样，产生咗好多不必要嘅烦恼。
人就是这样子，很多时候产生了不必要的烦恼。
翻去自然嗰度，
回到自然，
系嘛？洒脱一啲，
洒脱一点，
生命就可以变得系简单啲。
生命也可以变得简单些，
唔使抢来抢去，斗来斗，
不用抢来抢去，斗来斗去。
好高超嘅思想嚟，
很高超的思想。
如果你能够把握呢一种咁嘅心态，
如果你能够把握这样的心态，
你自由好多，快乐好多，
你会自由很多，快乐很多。
唔使成日算住人哋点睇你，点望你。
不用老是算计别人怎么看你，怎么说你。
洒脱，
洒脱。
中国嘅佛学，
中国的佛学，
好似禅宗咁样，
就像禅宗一样，
系提醒我哋，
提醒我们。
其实我哋人生追追逐逐，
其实我们人生追追逐逐。
其实是看错了，
其实看错了，
因为我们经常都想要我们要的东
西，因为我们整天都想要我们想要的东西。
但如果你看透这个人生，
但如果你看透了这个人生，
戴一个智慧的眼镜，他用波若这个字，波若、啊、中文写着波若，你千万不要读波若，是读波若、啊、是用智慧的眼镜来看这个人生。
如果你带着智慧的眼睛，带着波若的眼睛去看这个智慧的人生，
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流转的，
原来这个世界的真相是流转的。
今日有，听日就冇。
今天有，明天就没有。
今日美丽嘅嘢，听日变得丑恶。
今天美丽，明天就变成丑恶。
你要拥有佢。
你要拥有它。
你拥有佢就以为嗰样嘢系属于你，永远唔会变。
你拥有它就以为那样东西属于你，永远不会变。
人又系，钱又系，权力又系。
无论是人还是钱还是权力。
你以为拥有佢之后就系属于你？
你以为拥有它之后就是属于你的？
但系点不知原来佢个真相系佢会流转噶嘛？
但谁知道它的真相是它会流转？
它会变噶嘛？
它会变的。
你系以为佢唔会变？
你以为它不变？
你咪错咯？
你就错了。
所以卒之你咪执着佢嘅时候，你又会失去佢咯。
所以最终你执着它的时候，你就会失去了它。
你失去佢嘅时候，你梗系痛苦咯。
当你失去它的时候，你就痛苦了。
啲痛苦系你自己搞出嚟嘅。
这个痛苦是你自己弄出来的。
你睇错咗呢个世界嘛？
你看错了这个世界。
用过一个用佛家所讲嘅真如实相去睇呢个世界，即系佢本来根本就唔系咁样，你睇翻佢啱啦。
就用佛家的一句话，真如实相去看这个世界，就是说它本来不是这样的，你要看真。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以执着的。
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可以。
不可以执着你就不要去执着它了。
不能执着你就不要去执着。
你就要放下了。
你就要放下。
你放下你的生命就自在了。
你放下了生命就自在了。
有亦得，冇亦得。
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
这个就是中国。佛学的思想，
这就是中国佛学的思想，
是不是很有智慧啊？
是不是很有智慧？
我用十分钟讲晒中国哲学三样嘢。
我用十分钟把中国哲学三大哲学都说完
了。梗系讲咗十几年啦，我。
当然，我说了十几年了。
好唔好？
好不好？
好嘢。
好。
真系好。
真的好。
咁而家你话喂，都讲到呢度都未讲基督教，你想点啊？咁
那你会问啦，讲到这里还没说基督教，你想怎样？
我由呢度开始讲基督教喺人性嘅睇法里边三个独特嘅地方，好吗？
我从现在开始讲基督教在人性方面的三个独特的看法。
三个最独特嘅地方。
是三个最独特的地方。
其他宗教冇嘅。
其他宗教没有。
尤其是东方嘅宗教系冇嘅。
尤其是东方的宗教是没有的。
我拿出来一起来探讨一下。
我就 拿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继续要讲下去的。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继续要说下去的。
中国的哲学好冇？
中国的哲学好不好？
中国的人生智慧高不高？高。
中国的人生智慧高不高？
你问我心底里面我佩不佩服？我佩服到不得了。
你问我心底佩服吗？我佩服得不得了。
如果我不佩服我都不会走去读啦。
如果我不佩服我也不会去练。
如果我不佩服之后读完之后我都不会去教人啦，是吗？
如果我不佩服练完之后我也不会去教人。
不过在这17年里面我心底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很坦白跟你讲。
不过在这17年里面我心里面仍然有一个问题，很坦白的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问题是在哪里？
我教了那么多了。
我教了那么多。
我心底里面的问题是我发觉我不是不知道怎样去做。
我心底里面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不是不知道怎么去做。
我不是不知道怎样去修炼。
我不是不知道怎么去修炼。
但我做不到啊。
问题是我做不到。
这个不是how的问题。
这不是how的问题。
如何的问题。
不是如何的问题。
如何现在是can的问题，能不能够的问题。
而是能不能做的问题。
所以在我整个过程当中我始终是觉得在圣经里面罗马书第七章讲得真是好的。
所以在整个的过程中我始终觉得罗马书第七章说得真的好。
我研究了这么多中国经典里面没有罗马书第七章所讲的那些说话这么诚实的。
我研究了中国这么多的经典没有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的那么诚实。
中国的哲学就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了。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得到这些东西了。
中国的哲学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就这样子，如果你这么做就会得到什么。
罗马书第七章讲什么呢？
罗马书第七章
有句
说话
我觉得真读完又读真的很有共鸣，但是呢太真了。
读完罗马书第七章有句说话我读完又读很有共鸣，真的太真了。
那里说我想做的我做不到出来。
那句话我想做但是做不到。
我知道不应该做的为什么我又会做了出来呢？
我知道不该做的为什么我又做了。
用完加多句我们的补充，就是说那些我都叫人不要做的，我自己反而是做了出来。
多加多一句补充，我那些我叫人不要做的，
我明知是不对
反而做出来了，我明知道是不对。
但我自己为什么又去做了出来？我自己都憎自己。
我自己为什么明知不对又做出来了？我自己都憎恨自己。
我发觉里面有两个律。
我发现我里面有两个律。
我想做好的。
我想做好的。
我不是不知道的。
我不是不知道。
儒家有教我的。
儒家有教我的。
道家教我要可以放开一些看东西的。
道家也教我要放开一些看。
佛学教我可以放手的。
佛学教我可以放手的。
我不是不知道的。
我不是不知道、啊。
我就是放不低啊。
但我就是放不下。
我就是不可以对人好啊。
我就是不能对人好。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真是苦啊。
我真的很苦。
圣经那里讲嘛，谁能够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圣经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
跟着那句很有意思的。
接下来那句很有意思。
感谢神。
感谢神。
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了。
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脱离
了。这里第一个基督教和是中国的哲学最好的人生哲学的分别在哪里？
这是第一个基督教和中国最好的人生哲学的区别在哪里？
中国的人生哲学的精彩之处是教我们发现自己。
中国最精彩的人生哲学就是教我们发现自己，
发现你自己，
发现你自己，
看见你里面原来有很多的东西，
看见你自己里面有很多的东西，
有很多优美的东西，
有很多优美的，
在那里旷而充之，
在那里旷而充之，
那你就成为圣人，你成为成仙，你可以成佛，
那你就成圣成仙成佛了。
基督教信仰呢？
基督教的信仰呢？
不是叫我们不要发现自己，
不是叫我们不要发现自己。
不过当我们发现自己的同时，基督教教我们要发现另外一个的主宰，就是神。
但是基督教要教我们，当你发现自己的同时，要发现另一个的主宰，就是神。
中国的 中国的哲学不讲这件事，
但中国的哲学不说这个。
如果用比较哲学的这个人，发现他者，发现另外一位。
如果用比较哲学的说法，就是发现他者，发现另一位。
你叫耶稣基督也好，你叫做上帝也好，
你叫他耶稣基督也好，你叫他上帝也好，
总之不在你里面的，
总之不在你里面，
是另外一位来的，
是另外一位，
那个天地的主宰来的，
那是天地的主宰。
如果昨天你有来那个讲座，就是那位存在的上帝。
如果昨天你有来的话，就是那一位存在的
创造宇宙的神，
创造宇宙的神，
创造你的神，
是创造你的神，
是真真实实在那里的，
是真真实实在那里，
不是那个心理上面那种投射的，
不是心理上的投射，
是吧？他创造这个真实的世界的嘛，
他创造了这个真实的世界。
今天我不再重复昨天那些，
我今天不再重复昨天的。
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我们除了发现我们自己之外，
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除了发现我们自己之外，
真正要成为一个高贵的人，还要发现一个他者，他要发现上帝。
真正要成为高贵的人，还要发现一位他者，发现上帝。
为什么你要发现上帝？
为什么你要发现上帝？
好像刚才那段圣经说，
就像刚才那段圣经说，
我真是苦，我想做我做不到，
我真是苦，我想做我做不到，
我没有这种力量去做，最重要
的我没有这种力量去做。
我不是不知道怎么做，
我不是不知道怎么做。
因为力量原来是从另外一位给我的，耶稣基督，即是神给到我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因为是从另外一位给我的，是耶稣基督，是神给我的力量。
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在这里，
就是基督教第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如果你是读中国哲学，你是很醉心于中国的哲学，我觉得你不需要放低中国的哲学。
如果你很醉心于中国哲学，我觉得你不需要放下中国哲学。
发现自己和发现神两者不是冲突的，
发现自己和发现神两者并不冲突。
不过你说我发现自己就够了，我不用发现神，这就麻烦一点。
如果你说我光发现自己就够了，我不用发现神，这就麻烦了。
你明白我意思吗？
大家明白吗？
如果你是中国哲学的很深的修养的人，我好佩服你，我都好尊敬你。
如果你是中国哲学修养很深的人，我很佩服你。
我都是追寻这条路的人。
我也是追寻这条路的人。
这些说话我不是在跟大家只是讲的，我在中国里面的不同的大学里面都讲。
这些话我不光是在这里跟大家说，在中国大陆里面，在大学里面我都这么说。
当今在中国里面两个儒学的大师，在南部的，就是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
当今在中国大学里面，南部大学有一位儒学大师，就是郭其荣教授。
我同佢夹分写咗本书。
我跟他合起来一块写了一本书。
系上海人民出版社，所以大家买唔到。
是上海人民出版社，所以大家这里买不到。
我同佢讲呢个讲法嘅时候，佢话我觉得你讲得啱。
我跟他分享这个说法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你说的对。
当然佢仍然系儒学嘅大师。
当然他仍然是儒学大师。
但系。我同佢讲话，我唔需要否定儒学，但系我想除咗发现自己之外，我哋仲要发现多个他者。
我跟他说，我不是否认儒学，我们除了需要发现自我之外，我们还需要发现一位他者。
但系我好可惜，发觉有啲嘅朋友咧，就成日觉得我发现自己就够啦。嗱，嗰个够其实系好大问题嘅，你点知够？我觉得够啊，所以我唔需要发现上帝，咁就麻烦。
但是我很遗憾，我发现有些朋友他只是觉得我发现自己就够了，那个够在哪里看到？
那你以下这个例呢，就是我临时想到的啫。
以下这个例子是我临时想起来的。
其实有点感触的。
就有点感触。
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我想跟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这两天呢就看到加拿大，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住了27年。
我在加拿大多伦多住了27年。
咁啊，当我90年代喺多伦多咧，系有参与呢个电视台同埋咧电台嘅工作噶。
90年
义务嘅，当然系吓。
90年代我在多伦多有义务的参与电视台和电台的工作的。
做时事评论噶，
我做时事评论。
我有晚上即系每晚有一个节目噶。
我每天晚上都有一个节目。
咁咧就咁所以我認識得當地一啲即係好熟嗰啲傳媒嗰啲嘅主要嘅人物。
所以我認識當地嘅一些主要嘅傳媒人物。
咁有一個好大嘅感觸，因為我有一個好好嘅當年一個傳媒嘅一個好資深嘅朋友突然間即係意外死咗嘅尋日。
我有很大嘅感觸，就是有一位 很资深的传媒朋友昨天突然过世。
我今天坐在那里想的时候就记起一件跟他有关的事。
我今天坐在那想的时候就想起了一件跟他有关的事情。
我记得当年有一件的小新闻就是他来访问我，所以我突然间想起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记得当年有一件小新闻就是他访问我，所以我突然想起来就跟大家分享。那件
什么新闻呢？
那一件是什么新闻呢？
那件新闻就是在多伦多呢，有一天呢，大概都十几年前了，
就大概十几年前，在多伦多有一天，
有个新闻出来，
有个新闻出来，
就是多伦多呢，那个有一个印度庙啊。
就多伦多当时有一家印度庙，
印度教的庙，
是印度教的庙。
印度教庙呢，有一个佢就拜一个象头神嘅，你知唔知啊？即系个人身，但系个头系象啊。
那个印度庙，它里面就是供奉一座象头神，就是身是人，头是象。
咁咧，突然间发现咧，个象头神识饮奶、哦。
他们突然发现那个象头神会喝奶。
咁啊，真系好神奇、哦！啲人排晒队去一兜兜咁奶俾佢饮。
当时很神奇啊！那些人就排着队一碗一碗奶的就去供奉给他喝。
个象头神咁高到嘅啫，
那个象头神就是这么高，不是很大。
咁啊，真系打包影到噶，整起大概咁，出咁饮咗啦。
当时候就拍下来了，他那个象鼻就是这么喝
了。咁啲人以为佢下边咁啊装嘅下边有冇机器啊，有冇管啊，冇噶、哦。
那些人以为是不是下面有机器有管道？原来没有。
咁啊一去咁，呼又饮，系个又呼咁又饮，我好神奇、哦。
当时都排满了队，每个人拿着一碗奶给他，给那个大象的鼻子，他走进去，他就喝了。
我最记得就系嗰个朋友咧，就系话即系意外离开世界，就系佢走嚟访问我。
我当时很记得，就是那位朋友过来访问我，
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因为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咁即系同宗教有啲关系啊？佢谂住
就是跟就想
即系呢个宗教问题嚟噶嘛？
就想着这是宗教问题，
咁佢就走嚟电视台就走嚟访问我嘅，
所以他就到电视台来访问我。
你对于象头神识饮奶点睇咧？
他说你对于象头神会喝奶怎么看？
我最记得当时咧，我唔知点解突然间有个冲动就咁样回答佢。
我最记得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个冲动就这么告诉他。
我说象头神识饮奶好叻咩？
我说象头神会喝奶很厉害吗？
饮咗你啲奶，你翻屋企又唔会同你老婆闹交啊咁？
喝了你的奶，你回家就不用跟你太太吵架吗？
佢可能唔系好满意我个答案。
他当时可能不是很满意我的答案。
所以出街嘅时候 cut 咗呢几句嘢。
所以那段片播出去的时候，就把这几句话就删了。
我想讲俾你，点解我会咁回答啊？
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当时
会这样回答？我相信嗰个朋友都唔知，我谂佢已经离开世界冇机会知啊。我不如喺度话俾你听。
我相信我那位朋友也不知道，他已经离开世界了，
我其实好有感触
知道。我其实当时很有感触，
因为呢件事发生之前一个礼拜，
因为这件事发生之前的一周，
系一个好深嘅经验，
有一个很深的经验。
嗰日我自己喺教会我讲道。
那天我自己在教会里面讲道。
讲道之前咧，有一对夫妇系我哋教会嘅。
讲道之前呢，有一对夫妇是我们教会的。
就走埋讲，佢话温博士啊，今日你讲道，可唔可以俾少少时间我同我太太上嚟讲少少见证啊？
他说温博士，今天你讲到能不能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跟我太太上来做个点见证。
咁望下佢话我好啊咁。
我看看他说好吧。
好，又要倒序啦，咁点解佢要讲见证
啊？现在倒序了，那为什么他要说见证呢？
应该我先讲佢讲见证讲乜嘢。
待会我再说他讲见证讲了什么。
呢对夫妇我识咗佢年几，我同太太。
这对夫妇我认识，我和我太太认识了他们一年多。
识佢嘅时候都唔系基督徒。
我们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不是基督徒。
佢丈夫系年轻，好年轻，即系三十零岁，但系好成功嘅投资家。
她丈夫很年轻，三十多岁，但是是一位很成功的投资家。
好有钱，
很有钱。
啊，当时我哋唔识佢，根本冇嚟礼拜堂嘅。
我们当时不认识他们的，他们根本没有来教会。
第一次碰见佢，我好记得。
第一次见到他，我很记得。
是一个风雪的晚上。
是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
其实呢，就我那次呢是被邀请呢去一个的即是中国餐馆呢去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即是一个会啦、啊。
当时我是去应邀一家中国餐会去那里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演讲。
咁我就是等緊就是到我上去讲㗎啦。
我在那里等着就快到我上去讲了。
咁有两个加拿大警察就在门口入嚟。
有两个在加拿大的警察就从门口进来。
咁有边个叫做 Dr. Milton Wan 啊咁。
他们就问了有谁是 Dr. Milton Wan？ 我说我是。
有人要找你喎。
他说外面有人找你。
咁我咁 唔知咩人揾我，咁我跟佢出去啦。
不知道什么人找我，然后我就跟着警察出去了。
佢停咗架好靓嘅 Benz， Mercedes Benz 喺度门口。
在门口就看到有一架很漂亮的奔驰车。
佢警察话指下里边嗰啲人揾你。
他说警察就说是里面的人找你。
叫我揾你嘅。
是他们叫我找你的。
我唔识嘅两夫妇。
那我然后我就看看，我不认识他们两夫妇。
女嘅就揸住架叉胎盘啦，车嗰边咧，隔篱坐咗个男嘅，就喺度呢对夫妇啦。
那位女士就当时在驾驶座，旁边坐着一位男士。
咁、那个男嘅见到我出嚟咧，佢就唔知点解又认得我，猛入我，我上车咧，梗系冻啊嘛，大风雪，我又冇乜着好多衫，咁啊上架车坐喺佢后边。
那位男士看到我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认得我，就猛招手就让我上车，
我
就坐到后座。
一入咗佢架车坐低，
我很记得一进到他的车里面坐下，
个男嘅就大声喊，
那位男士就大声的哭。
个温博士，你同我太太讲下啦，我讲唔掂，佢净系听你讲嘅啫。
他说：温博士，你跟我太太说说啦，我说不定他，你跟他说了，他只听你话。
哇，我唔识你太太噶，
我说
搞清楚先啦，唔好咁。
我说先搞清楚，我不认识你太太。
我唔系，我哋有听你电台嗰啲嘅节目噶。
他说不是，我们有听你电台的节目。
咁一讲落去就知咩事啦，你知啦、
啊。一说下来我就知道什么事。
两个闹交闹到死啦，梗系。
两夫妻吵架吵到很厉害。
啊，咁我最记得个太太话：有咩好讲？冇嘢好讲啦，我哋而家。
我当时最记得太太就说。没什么好说的，我现在没什么好说。
咁你太太话我一抌油，一切撞埋我哋就同归于尽。
我一踩油，我一车就撞过去，我们就同归于尽了。
而家就好笑，当时我喂大佬，我仲喺度，你咪搵埋我嚟陪葬得噶系咪？
现在说起来
好严重啊，真系好严重啊！嗰次我真系一世人最真系好深印象啊！嗰次。
现在说起来，大家就觉得很好笑，但是当时我坐在车里，就是。印象是非常深刻，我不想陪葬啊。
咁我话，哇，你唔好，嗱，我唔知道你发生咩事。我话，不过我一阵我又要演讲，不如咁样，嗱，我应承你，我听日嚟你屋企，我同我太太慢慢同你倾。
我当时就说，我不知道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待会儿有讲座，我答应你，明天我去你家，我跟你太太聊。
咁先安抚咗佢，
然后就先安抚咗他。
我哋真系第二日，我同我太太14个钟头去个屋企同佢倾咗14个小时，我最记得。
真的第二天我跟我太太去了他们家，跟他们太太聊了14个小时。
14个钟头之后我们发觉得的这两个人。
14个小时之后我们发现这两个人不行的。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结婚。
任何大小事情都可以闹交。
任何大小事情他们都可以吵架的。
大到翻不翻移民翻香港。
大的事情到回不回去移民回去香港。
小到佢个女今日出街着边条裙都要闹交。
小到他的女儿今天出门要穿哪条裙子，他们都要吵架。
点解要结婚？
都不知道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结婚。
我哋谂住，我哋完咗之后，我哋话冇噶啦。咩？我太太系做辅导噶嘛，系嘛？出尽办法都搞唔掂。
我太太是做辅导，当时我们出尽的法宝都搞他们不定。
咁我话只有一样嘢啦，带佢哋信耶稣啦。
我说就只有一条路了，带他们信耶稣。
啊，即唔系话无可奈何，而系真系觉得呢个唯有真系神自己先搞得掂佢哋。
不是说无可奈何，而是觉得唯有这是真的是神才能把他们搞定。
然后我就带个丈夫，我太太就带嗰个太太咁样嘅。
然后我就带她的丈夫，我太太就带她那位太太。
长话短说啦吓，即点样慢慢将佢带上福音嗰度，我哋唔详细讲啦。我帮佢查经，我太太同佢买嘢嘅啫嘛吓，好嘢嘅位女人，咁买下嘢，咁就可以讲到福音。
长话短说了，具体怎么样带他们信福音，我们就不说了。当时我只是带他的先生查经，我太太就带他的太太去 shopping， 然后就这样。买着买着东西就
总之咧，先后咧，嗰一年嘅里边咧，佢哋两个都决志咗信耶稣。
反正就是先后在这一年里，他们两夫妻都决志。
个先生就受咗浸添。
先生还受浸了。
好啦，讲翻嗰日，佢话上嚟要讲见证，我都唔知佢讲咩嘅。
好了，我们说回到那天，他说要上来说见证。
咁
我不知道他说什么。
我讲到之前坐喺下边咯，佢哋上个上嚟台嗰度。
所以我讲到之前就坐在下面，他们两夫妻就上来台上。
他们两个就拖住对方的手，
他们俩就拉着对方的手，
然后那个男的讲先，
然后男的先说，
说太太，我想在上帝的面前和所有认识我的弟兄姊妹面前跟你讲，
他说太太，我想在上帝面前和所有在座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面前跟你说，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
我知道我成日挂住做生意，挂住出去投资，
我知道我整天挂着出去做生意去投资，
当屋企好似个酒店咁样，
当家里是酒店，
你一定系唔会快乐，
你一定不会快乐，
但请你原谅我，
但请你原谅我。
个太太又同个丈夫讲，
然后太太就跟她丈夫说，
话我都要喺上帝同埋所有认识我嘅人面前同你讲对唔住，
我也要在上帝和所有认识我人的面前跟你说对不起。
你每次翻嚟屋企，我俾面色你睇。
你每次回到家，我都给面色你看。
啊，对你嘅态度好差。
对你的态度很差。
你都唔想翻屋企嘅，我就知道。
我都知道你也不想回家了。
所以请你原谅我。
所以请你原谅我。
然后佢两个一齐揽住，
然后他们两个就抱在一块哭，
一齐喊，
一块的哭。
哇！我坐喺下边，
当时我坐在下面。
你知当时我感受几深？
知道当时我的感受有多深吗？
几年几前那个风雨，第一次见到他们要自杀，一起同归于尽。
想起一年前第一次遇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要自杀同归于尽。
我脑里面只是出现一个字，真的。
我在脑海里面只出现一个字。
神迹来的。
这是神迹。
真的神迹，你没可能。
是吧，真的是神迹，没有可能的。两个这样的人。
竟然会站在台上面互相道歉。重新会这样去爱对方，了解对方那种难受，
竟然在台上面去跟对方说对不起，去道歉，重新去了解对方，了解对方的难受，
这是神迹来
的，这是神迹啊。
你明白吗？两天之后他访问我的降头神，我有什么厉害，你
大家明白吗？所以两天之后他那个朋友访问我那个降头神，我说你有什么厉害，
反正这个世界大把这超自然的东西，但是有意思才行，
在这个世界上多的是超自然的事情，
真的能够扭转人性的，
真正能够扭转人性
的，那才是真正需要的神迹吗？
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神迹，
是吗？这个世界很多神迹的，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我告诉你很多神迹，
我都不用推翻它，很多可能是真的，
我不用推翻他们，很多可能都是真的。
风水大师你都未使见佢，俾个时辰八字佢，佢就能够数得到你有几多兄弟姊妹，系咪？
风水大师你只要给他时辰八字，你不用见他，他就能数得出你有多少兄弟姊妹。
但我的答案就是这样，怎么样，好厉害吗？
但我的答案是
帮到你吗？
很厉害吗？帮到你吗？
你老婆就不会跟你吵架啊？
你太太不会跟你吵架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啊？
大家明白我意思吗？
这个不是能力和真正能够改变人生命的力量的问题，这个是基督教提出来的东
西。这是能力和真正改变你生命的那种力量的问题。
基督教不是要教你怎样做人。
基督教不是要教你怎么去做人，
当然很多很精彩的教导教你怎么做人，
当然他有很多很精彩的教导教你怎么做人，
但基督教信仰能够给到这个力量你去做到你知道应该做的人，这个才是唯一的地方，
但基督教能够给到你力量让你去知道怎么去做人，这是唯一的地方。
好了，这个第一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的特色，
第二个特色，
基督教是很清楚，
基督教很清楚
讲了一样东西，也是所有东方的哲学都没有讲的。
说了一样事情，就是所有东方哲学都没有说到的。
人的丑恶，
人的丑恶，
不是偶然发生，
不是偶然发生的，
又不是好像儒家所讲的，就是偶然那些人的欲望出来，
也不是像儒家所说的，就像人的欲望这样的流露出来，
是因为人和创造他那个上帝的关系破裂了而产生的。
而是因为人跟创造他的上帝的那个关系破裂了而产生的，
人和他的创造主的关系破裂，就产生了我们人那种错误的罪恶的冲动，
人跟他们的创造主那个关系的破裂就产生了我们罪恶的冲动。
儒家没这么讲，道家没这么讲，佛学都没这么讲。
儒家没有这么说，道家没有这么说，佛学也没有这么说。
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有一个神嘛，有一个上帝。
他们根本不承认有一位神，有一个上帝。
为什么会这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说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咁呢个咧就寻日我已经讲咗上帝啦，今日我唔再重复呢样嘢啦。
昨天我们已经说了上帝，今天就不再重复。
如果你能够接受话，我哋人系有一位无限嘅创造者创造我哋。
如果你能够接受，我们人是有一位无限的创造者创造我们的。
佢有一种终极嘅无限嘅伟大。
它有一种终极的无限的伟大。
其实它留下了我们的心灵里面都有一种向往永恒终极的这种这样的探索，我们叫宗教感也好，什么都好，对不对？
所以它留下了我们在心灵里面就有一种被向往那种终极伟大的那种探索。
咁有啲嘅宗教哲学家叫呢个叫终极关怀嘅 ultimate concern， 终极嘅关怀。
有一种哲学家就叫这种叫终极关怀。
咩叫终极嘅关怀呢？
什么叫终极关怀呢？
其实我哋每日我哋人生都有好多即係暂时嘅关怀嘅 immediate concerns， 係咪好多嘢我哋要关怀㗎嘛。
我们其实我们人生每天都有很多暂时的关怀。
细到话哎呀落雨我唔记得带遮，咁呢系嗰啲关怀嚟㗎嘛，係咪？
小到啊、哦、外面下雨了忘记带伞了。当然这种也是一种。
当然更多时候就话啊我要唔要读呢个学位啊，因为如果读到时候我就可以搵到份好工。
当然更多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要不要读这个学位，学了读了之后我就能找到一份好的工作。
因为我哋有好多嘅需要㗎。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需要，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关怀，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关怀、
啊、我们会孤单，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做伴，是吗？
我们会
建立感情，
我们会孤单，所以我们需要人做伴建立感情。
我需要人家对我的肯定，所以我需要有地位，有些权力，我感觉到我有价值。
我需要别人的肯定，所以我需要金钱地位感觉到有价值。
所以这些物质啊、事业啊、感情啊、家庭啊，咁样。
所以这些物质啊、事业啊、感情啊、家庭啊，
都系我哋嘅关怀，我哋需要嘅。
都是我们需要的关怀。
点解我哋叫佢系叫做系暂时嘅关怀呢？
为什么我们叫它是暂时的关怀呢？
因为呢啲都系以有限嘅事物作为对象嘅。
因为这些都是以有限的事物作为对象。
你要建立感情嘅满足，你有一个对象，你某一个人，你太太、你嘅朋友、啊，
你要建立感情的满足，你要有一个对象，你太太、你朋友。
你有生活的安全感，你要起码有这样的钱，你需要有一份工，这个工是有限的。
你有生命的安全感，你就要有钱，有份工作，这个工作就是有限。
所谓有限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可以有，但可以迟些会随时会没有。
所谓有限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拥有，迟一点你可能随时会没有。
啊，那你说我家庭很温馨，咁我唔系即系悲观，但系人都会变噶嘛。
你说我现在家庭很温馨，我不是悲观，但是人都会变的。
咁你话唔会噶啦，我啲家人好爱我嘅。
你说不会的，我的家人很爱我。
到了我而家年纪已经够上咁上下，我先发觉仲有一样嘢好可怕嘅。
到了我现在这样的年龄，我才发现有一样很可怕的。
我同我太太嘅感情好好。
我跟我太太的感情很好。
越好啊越惊。
越好就越害怕。
点解啊？
为什么？
你知道嗬？
大家知道吧？
迟早有一个会早去。
迟早有一个会早走的。
越个感情越深越痛苦。
感情越深越痛苦。
你点可以估计得到你几时一起离开，或者能不能够一起离开？
你怎么能够估计得到你什么时候一起走，能不能一起走？
所以我哋两个约定噶啦，我同太太。
所以我跟我太太约定。
过七十零之后都差不多够噶啦，我哋。
过了七十来岁就差不多够了。
咁然后咧，我哋就参加好多最危险嗰啲咩医疗服务啊，嗰啲咩飞行服务嗰啲飞去嗰啲万方嗰啲飞机又烂嗰啲咧，呜嘣咁，哦几好啊吓！
然后我们就一起参加那些飞行服务啊，飞到那些蛮荒的飞机又烂又残的那些，然后飞机就掉下来了，这样多好
啊！所以你突然间有一日听见啊，温博士，温太。点解会参加嗰啲咩飞行宣教嘅？你个嚟噶啦，就系、是、差唔多噶啦。
所以你将来某天听到我温博士跟他的太太怎么会参加飞行宣教？
讲笑啫，永远你冇人不把握你爱嘅人唔会离开你。
说笑了，其实你永远没办法把握你所爱的人离开。
嗱，呢个终极关怀就喺呢度啦。
终极的关怀就在这。
咩叫终极关怀呢？
什么叫终极关怀？
其实当我哋话哇，我哋嘅感情好好，呢个成为我最大嘅满足。
当我们说这个感情很好，就成为我最大的满足的时候，
你其实找着一个对象，
你其实在找着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是会完全支持你、爱你、了解你，
这个对象是完全支持你、爱你、了解你，
都不容易了已经，是吧？有很多时候因为太过了解你，所以先要离开你，是吧？
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有时候往往是太了解而离开你。
我们真的，我和太太婚姻辅导过几个，有都是这样的，他说我太了解你了，太太说我现在没办法忍你。
这是真的，我跟我太太辅导过几对婚姻辅导的，太太都说我太了解了，所以 我没有办法忍受你。
我哇，嗰啲仔女都啱啱入大学啦，都廿几年都仲搞咩离婚？佢就系等到而家先至，唔使理佢哋，我就走。哇，几绝啊！
他们都说，小孩都已经大学了，都已经二十年的婚姻了，干嘛到现在还搞离婚？然后太太就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不用关心小孩了，我不用担心他们了，才离婚。
所以其实唔容易啊，有啊。
其实不容易的。
你可以完全依赖。
有的，你可以完全依赖。
佢仲要永远唔离开你。
他要永远不离开你。
其实你知唔知？
其实你知道吗？
你揾紧唔系一个人。
你找的不是一个人。
你系揾紧神啫。
你是在找神。
系嘛？系神先能够咁样噶咋？
是神才能这样。
有边个人可以咁啊？
有哪个人可以这样？
呢个叫终极嘅关怀。
这叫终极关怀。
呢个就系宗教咁喺呢一度出嚟嘅原因。
这是宗教感在这里出来的原因。
有边个人能够同你讲话，我今日、昨日、今日到了永远都不会改变呢？
有谁会跟你说，昨天、今天到明天我都不会改变？
是神才可以这么讲，是吗？
只有神才能这么说。
有边个人能够同你讲话，我永不撇下你为孤儿？
有谁敢跟你说，我永不撇下你成为孤儿？
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在。
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在。
呢句话喺圣经讲，
这句话
讲就得，
在圣经里是神说的。
人冇可能讲，
人没有可能说。
其实所以我哋系揾紧神。
其实我们是在找着神，
揾紧一个永恒嘅神，
找着一个永恒的神。
嗱，而家呢个问题就嚟啦。
现在问题就来了。
基督教信仰话俾我哋听咧。当我哋人其实需要揾紧呢种个永恒嘅对象，
基督教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需要找着这种永恒的对象。
但系我哋如果冇神嘅话咧，我哋喺人间用好多嘅物质去取代咗呢啲钱啦、啊，某一个你嘅亲人啦、啊，系嘛？
但是如果没有神，我们在人世间去找一些物质去取代这些的话，比如钱，比如亲人的话，
或者权力啦，
或者是权力
啊，任何一样呢嘅嘢咧。其实你同埋我都知嘅，佢有一日会冇噶嘛。
任何一样这种东西，其实你跟我都知道，
所以我
哋天他会没有
喺度啊，错配，错配嘅配搭。
所以我们就是错配在这里啊。
吓，我哋希望佢系无限嘅，但系佢根本系有限嘅。
我们希望他们是无限的，但他们其实是有限的。
哎呀，唔怪啲知圣经咁有意思，诗篇话吓以有限嘅代替无限，他的受苦定必加增。
怪不得圣经里面这么有意思，诗篇说以有限的代替无限，他的愁苦必加增。
他明明是一个人来的嘛，你当他是神，你不卒之你不失望咯。
他明明是人，你却把他当成神，最终你会失望。
其实你其实心底里面知道，
其实你心底里面知道，
所以呢你又需要他是无限的，但是他又知道他是有限，所以你产生一种我们叫做 anxiety 的拉力，一种焦虑。
你明明知道它是有限的，但你又希望它是无限的，所以这样就产生一种张力，我们叫焦虑。
你知不知道焦虑是我们的心理上面一个最大的敌人？
你知道吗？焦虑是我们心理上一个最大的敌人。
我们没办法有一种彻底的安顿的感觉。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种彻底的安顿的感觉。
于是我们用很多方法去拿这样那样，去追逐这些，去甚至你打低你的对手。
所以我们就用尽方法去追逐，去拿这些，拿那些，甚至去打低你的对手。
这个就是人那种的欲望和那种的斗争出来的一种很深的一种的基础在
这里。这就是人的欲望所出来的那种很深的基础。
直到你所需要的无限的上帝真的成为你那个对象的时候，你的心就舒服了。
直到你所需要的那种无限的上帝真正成为你的对象的时候，
所以真
的
有意思。
舒服。
1500年前罗马的哲学家叫做奥古斯丁 Augustine， 大家可能听过个名
字。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1500年前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忏悔录 Confessions。
他写了一本书叫忏悔录。
他用一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背景，用一个好像祈祷的方式来讲他自己过去的人生。
他用一个基督教的背景，用一个祈祷的方式来说他自己过去的人生。
在开头 的引言那里，他用了一句很出名的说话。
开始的引言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
他说上帝啊，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
他说上帝啊，当你创造我们的时候。
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留下一个空隙。
你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留下了一个空隙，
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得满。
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填满。
啊，这个好像很哲学的讲法。
这个好像很哲学的说法。
其实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实。
其实是一个很真实的事实。
在20世纪有一个很出名的心理治疗专家，就叫做 Gerald May。
在20世纪有一位很出名的心理治疗专家叫 Gerald May。
他写一本书叫做 Grace Addiction and Grace， 上瘾与恩典。
他写了一本书叫上瘾与恩典。
这个专家呢，他最著名的呢就是去帮人去戒瘾，戒那些上瘾那些。
这个专家是最出名的，就是帮人去戒瘾。
知道大家知道现在上瘾不是只是要吸毒或者喝酒才上瘾，就什么都可以上瘾的。
大家知道了，不光是吸毒喝酒酗酒能够上瘾，
逢是什么
Holic
那些就是上瘾的，
都可以上瘾的。
Workaholic 做事做到上瘾，
你干活工作都能做上瘾的。
在那里他就用了刚才我讲奥古斯丁那个讲法，
他在 那里就用了奥古斯丁的那个说法。
他挺好的，他有个形象式的表达，
他有一个形象式的表达。
他说呢，上帝做我们的时候心里面有个空隙，就好像一个圆球的空档这样圆的。
他说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心里面留下了一个空隙，就像一个圆球一样。
那我们呢就有需要嘛，我们好像肚饿那么空，那么要吃点东西。
我们有需要嘛，就像肚子饿了要填充一些东西，要吃点东西。
那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填点物质或者我们的间屋啊，我们的钱啊，那我们的心灵里面呢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点填一些的感情啊，爱的对象啊，咁啦。
我们有需要，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就需要填充了，我们就会填金钱啦、房子啦，感情需要了，我们就会填一些爱情啦。
咁呢啲填咗落去嘅时候，我哋感唔感觉到满足呢？
这么多东西填进去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满足了吗？
满足噶喎。你
满足满足的，你不要说不满足。
你说钱啊，点样满足？你俾我啊。
你说钱怎么满足？不信你给我啊。
系嘛？满足，
满足的
钱带来安全感的嘛？你有了钱，你买到很多你买不到的东
西。钱能够带来安全感，有了钱你可以买到你很多你买不到的东西。
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的时候，你当然满足了。为什么不满足啊？这么幸福。
找到一位真心爱你的人的时候，你当然会满足了，这么幸福。
不过他说有个问题，
但是他说有一个问题，
用个形象的来讲，就好像世间这些所有的事物呢，就是有角的。
用个很形象的说法，就说
等落去的时候呢是饱饱地的，是有些东西在这里舒服一点的。
世间这些万物都有棱角的，都有棱角的。
但是
吃下去的时候
硬是填不满的，还有一条辣在这里嘛。
它是有一种饱饱的感觉，但是永远填不满，因为它有空隙。
你硬是觉得初初觉得哎好啦，有钱哎好舒服啦，我够啦。
开始的时候你觉得有钱很舒服了。
过咗咁上下觉得哎呀好像不是咁爽㗎咗。
再过了一阵子又感觉哎呀好像还是不够爽。
啊追到嗰间屋我就得啦，哎一世人下喺 Adelaide 安居乐业啦。
如果能够买到那间房子就好了。
但住了几个月发觉又不是好像想象中那么舒服那么满足的。
住了几个月之后又觉得不像想象中那么满足。
因为他有辣，他有角的嘛，他这个需要是圆的嘛。
但因为他有空气有棱角的，而我们的需要是圆的。
所以呢他这个 Gerald May 就说很多人第一他的错误呢就是他以为不够啊。
所以很多人的错误就以为不够。
可能间屋不够大啫，
可能房子不够大啦，
可能间屋的景不够好啫，
可能房子的那个景观不够好，
又追多间，
好，我们再买多一间，
或者说钱不够啫，再赚多啲，
或许钱不够，我们再去赚多点，
但佢系有角噶嘛，
但他们都有棱角，
梗系塞来塞去塞唔到满，
填来填去填不满，
梗系差啲，
总是差一点点，
咁继续咁塞落去。
不断的在往里塞，
这个叫上瘾啊，知唔知啊？
这叫上瘾了，
就是这样来的，
就这么来的。
啊，这个是第一个产生的问题，
是第一个产生的问题。
直到几时呢？
直到什么时候？
你找到一个刚刚能够贴近这个，
你找到了刚刚能够贴近这个的形状，
那就舒服了，
这才舒服。
但这个一点都不抽象，
这个一点都不抽象。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俾你听。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例子。
那个人的名字我真的不讲俾你听，因为很多人都识佢噶。
因为那个人的名字我真的不能告诉你，因为很多人都认识他。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导演，
他是一个很著名的导演。
他拍过很多部电影，他又监制，他都攞奖嘅，所以你实识佢咁样。
他拍过很多电影，又当监制，又拿了很多奖，所以你一定认识他。
啊，但系我喺几年前，我哋有一个查经嘅机会，佢嚟参加。
在但在几年前我们有一个查经的机会他过来参加。
人家说哎呀边个去礼拜堂缺了自信耶稣喎、哦。
啊，别人
查圣经，我望过好，咁邀请佢嚟，我第一次见到。
啊，别人说啊，谁谁谁，他已经在某个教堂学制信主了，他现在过来查经，可不可以啊？我说好。
呢位朋友好坦诚。
这位朋友很坦诚。
嚟到佢就讲佢两个礼拜前喺教会点解佢会缺字。
来到了，他就说两周前在教会，他为什么？
佢话我去咗教会都好长嘅时间。
他说我去了教会都很长时间。
断断续续。
断断续续，
因为我太太去教堂的，我就跟她去一下。
因为我太太去教会，我就跟去。
总之我们长话短说，简单来讲，到了那天，
简单说，
那个、报道会，
到了那天的布道会，
到牧师呼召，牧师呼召的时候，
牧师呼召的时候，
谁想跟神开始一个新的关系，信耶稣的，请你走到台前边来。
他说谁愿意与神开始一个新的关系的，请走到台前。
他坐在后面，
他坐在后面，
他想下都听了这么多都应该决定啦，咁
他就想想，都听了那么多，也该决定了。
咁好啦，咁
那就好吧。
太太又恨佢信耶稣恨咗好耐啦。
太太也希望他信耶稣信得很久。
佢都系好顾家嘅人嚟。
他是个位很顾家的人。
喺个座位企起身就行出嚟。
于是他就在座位上站起来就走出来。
我好记得佢话，
他
一路行嘅时候，
他说我一边走的时候，
我突然间一路喊、啊。
我突然间的一边在哭。
佢话个大男人啊，佢话。
他一个大男人，
我好少喊，
我很少哭的。
我拍了这么多照片，我叫人喊就得，我自己不喊。
我拍了这么多片子，我叫人哭可以，我自己不哭。
他原来很厉害的，他跟你计过晒的，几多分钟之后你就笑，几多分钟你就怕，跟着你就喊。
他已经很厉害了，
计晒原来
他已经
犀利啊！
他已经帮你算好了多少分钟你会害怕，多少分钟你会恐慌，多少分钟你就会哭。
咁佢话我点解会喊嘅？
他说我为什么会哭啊？
我又唔系觉得好悲惨，
我又不是觉得很悲惨。
佢话我。好有意思的那个朋友他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啊。很有意思当时那位朋友他真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
会这样。我一直喊他脑里面只是出现一个想法。
他说我一边哭脑里面只有一个想法。
一路喊的时候我就说是啦就是这种感觉我找了很多年都找不到这种感觉他一路喊。
他说对了就是这种感觉我找了很多年都找不到这种感觉于是他一边的哭。
我一路听的时候我完全明白我讲的什么。
我在那听的时候我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
讲钱有钱，讲屋有屋，咩佢都有。
说钱有钱，说房子有房子，什么都有。
就系冇嗰样嘢，
就是没那种东西。
就系神自己喺个生命里面，入到嚟，好舒服。
就是神自己在他生命里进到里面。
因为刚刚填满佢，
因为是刚刚填满。
佢揾翻佢嗰个创造嗰个主宰，连起翻个关系。
他找到了创造他的主宰，也把关系连起来。
呢个基督教提醒我哋。
这是基督教提醒我们的。
中国哲学没讲。
中国的哲学没说。
最后第三个。
最后第三点。
基督教的对人性那个的理解一个独特的地方。
基督教对人性的理解有个独特的地方。
但是整个中国的哲学是没有的。
整个中国的哲学是没有的。
就是哎呀死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应该算了这里了好。唔好意思，我唔得嘅，我唔知道一讲咧我就唔识揿噶，不过唔紧要啦吓，唔紧要，唔紧要，你听我讲得啦。第三个啊，第三个，
第三点，
唔系第一个系发现自己同埋发现神，系咪？第二个系我哋同神嘅关系嘅破裂同埋复和，系咪？第三系咩？我话俾你听，系人嘅道德上嘅善恶背后有超自然嘅因素同埋动力。
第三点就是人的道德上的善恶背后有超自然的因素和动力。
有超自然的因素。
有超自然的因素。
你不要说你讲神话啊你。
你不要说你在说神话。
不是的。
不是的。
圣经很明显是这样讲。
圣经很明显就是这么说的。
雅各书说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方言是魔鬼在我们后面推动的。
雅各是说我们的苦毒我们的方言是魔鬼在背后推动
的。中国的哲学中国人生哲学没有讲有这个超自然的领域是吗
中国的哲学中国的人生哲学没有说有这种超自然的领域。
请你不要以为我在讲神话。
请你不要以为我在说神话。
正如我昨天说神是超自然的但是很真实一个创造这个很真实的世界。
正如我昨天说了，神是超自然，但是却是很真实的，因为他创造真实的世界。
有神亦都有撒旦魔鬼呢种超自然嘅力量。
有神也同样有撒旦魔鬼这种超自然的力量。
我唔系同你讲啲鬼故，但系呢个系真系事实。
我不是跟你说鬼故，这是真的事实。
你话切，我都唔知，我都未见过。
你说，哎，我都没见过。
佢梗系唔会走出嚟咁傻，好似人哋电影拍出嚟咁俾你睇啦。
他当然不会像电影里面拍的那样走出来给你看了。
但系如果你唔知道你每一次犯罪背后，是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呢，你就是一个很大的战略上的错误。
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每次你犯错背后都有这种超自然的力量的话，
因为 你
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你犯罪你做恶，你背后有超自然的力量去推动你的话。
因为如果犯罪你作恶，背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去推动你的话，
你就不能够单靠你的意志上面的修炼。
你就不能光靠你意志上的修炼，
你仲要去揾超自然的力量去对抗佢，你明啊？
你还要去寻
找有限嘛，
超自然的力量去对抗它，因为你是有限的。
我哋中国哲学就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用人的方式、人的修炼、意志、修养去解决人自己的罪恶。
我们中国的哲学就是在人的有限的范围里面，用人的修炼意志去解决自己的罪恶。
原来他不知道后面还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在这
里。原来他不知道原来背后还有一个超自然的力量。
有超自然的力量就要有超自然的帮手去帮他，所以我们要相信神，就是这样。
有超自然的力量，自然就要需要有超自然的帮手去帮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神。
其他人的经验我不讲，我讲我自己的经验。
其他人的经验我不谈，我说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最知道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最知道自己的经验。
我只是讲一件事给你听。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可能我人生里面第一次经验到这个罪恶背后的超自然力量。
这可能是我人生里面第一次经历到罪恶背后的超自然力量。
超过40年前了。
超过40年前，
但到现在我真的还很记得。
但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非常清楚。
那时我信了耶稣，我中学毕业之后就入大学，大学就信耶稣。
我中学毕业之后进大学，在大学里面就信了耶稣。
那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同神的关系都很追求的，同他很想建立好的关系。
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都很追求跟神的关系，我都很想建立很好的关系。
但是我今天很坦白，跟你讲，我有一样有个秘密，我冇话俾人听，但系我知道自己系搞唔掂嘅。
我今天很坦白，我有一个秘密要跟你说，就是我自己搞不定的。
就系、是、缠绕住我有一种罪，一种罪缠绕。
缠绕着我有一种罪。
这个就系色情嘅罪。
这就是色情的罪。
我今日好坦白同你讲呢个事实。
我今天很坦白的跟你说。
咁嗰阵时血气方刚，20岁到。
那会儿我血气方刚，20多岁。
尤其是我未信耶稣之前呢，
尤其是
好习惯同我哥呢走去呢，如果你在香港你知边度叫庙街嘛，啊，走去庙街嗰度买嗰啲色情杂志去睇。
我当时就是很习惯的跟我哥哥就到香港的一个庙街的地方，就买一些色情杂志去看。
嗰啲色情杂志好犀利噶，真
系。那些色情杂志很厉害的。
啊，冇而家咁普遍，但系咧就要走去横街嗰啲楼梯底嗰度买嘅，自己用抄，即系用油墨印嘅。
当时没有现在这么普遍啦，要去那些小的小街巷里面去自己去抄。
哇，睇到你好兴奋嘅。
看到是很兴奋。
咁未信耶稣之前咧，冇乜特别嘅罪疚感噶，好得意。
我没信耶稣之前就没有感觉到什么特别的罪疚感。
即系睇完一本又买一本，咁又觉得哇好刺激啊咁样。
看了一本又买一本，就觉得很刺激。
啊，信咗耶稣之后咧，
但信了耶稣之后呢，
同神建立咗个关系啦。咁呢个我唔详细讲我个过程啦，其他机会。
详细的过程我就不说。从与神建立关系之后，
啊，觉得每次咧再睇呢啲咧。就好有内疚感，哎呀，好唔想，但又唔睇唔得。
每次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内疚感，但又不能不看。
最攞命咧，我哥未信耶稣嗰阵时。
最要命的是，我哥哥当时还没信耶稣。
佢同我讲话，细佬，嗱，醒你嘅咋？你广东话唔知点译啦，即系给你利益吓，醒你嘅咋？特别系话俾你听。
啊，他就跟你说，小弟关照你了。
啊，关照你，对对，翻得好，翻得好。哎呀，谢谢，谢谢。佢话嗱，就放喺嗰个暗格嗰度。
我就把它放在暗格里。
千祈唔好话俾阿爸妈听。
千万不要告诉爸妈了。
得闲自己攞嚟睇啦。
有空自己拿来看吧。
真系惨，我话俾你听。
真的很惨啊！
冇人喺屋企嘅时候，
没人在家的时候，
嗰度发光嘅，你知唔知啊？
那一块发光的，
唔睇，
不看，不看啦。
有心思思，即系嗰种拉力啊！你知唔知啊？几真实啊！拉住你去，
不看啦，不看啦，心里面就痒痒的。
好多次，一年真系一年，差唔多超过一年嘅时间，我就系咁样挣扎。
真的很多很多次，超过一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挣扎。
好似忍唔住，哎呀，又再去睇，睇完之后好后悔，好内疚。
忍不住又拿来看，看完之后又很后悔，很内疚。
直到有一日有个突破，我话俾你听，
直到有一天有个突破，很记得。
边日我唔记得，但系嗰日我好记得。
那天是哪天我不记得了，但是那天的事情很记得。
嗰日我屋企人去晒街。
那天我家人都出去。
咁嗰度又发光啦。
那块又发光了。
我挣扎一轮之后，忍唔住就走去攞嚟睇。
我挣扎了一阵子，忍不住，我还是去拿来看了。
男士就明白嗰种拉力几强吓。
男士们就明白那种拉力有多强。
打开暗格。
打开暗格。
冇晒啲书啊！
啊，书全没了。
咁我你知唔知我第一个反应话，唉，好啦，咁唔使犯罪啦。
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呀，好了，我不用犯罪了。
唔知我哥几时冇话俾我听，就移咗去另外一啲即系收埋嘅地方。
可能我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他挪到别的地方，没有告诉我。
咁我反而心里边话，唉，好啊，哎呀，咁就唔使犯罪啦。
啊，反而我心里面就说，好啦，我不用犯罪了。
我好记得，我心里边一讲完话口未完，有一把声音喺我脑里边出来。
我很记得我当时说口没完。有一个声音就在我后面出了。
你说男人女人声我不知道，总之是一个很清楚的声音。
男生女生我不知道。
那声音是什么呢？
很清晰的一个声音。
在那边床下底那里。
他说在那边
床底下。在床下底那边。
很清楚在床底下。
那我就走去床下底一打开。
然后我就钻到床底下去看。
一打开果然我不知道我哥几时转去那里。
果然我不知道，我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挪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知唔知我第一个反应我毛管动啊？
你知道我第一个反应怎么了？
我又冇特异功能，
我毛孔都竖起来了，我又没有特异功能。
我又唔系先知，
我又不是先知。
间屋咁大，
房子这么大，
我点知就喺床下底嗰度？
我怎么知道就在床底下？
我知道嗰把声一定唔系我自己谂得出嚟嘅。
我知道那个声音肯定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系另外一个源头嚟嘅，
是另外一个源头。
佢方怕我犯唔到罪，帮我。
他怕我犯不了罪再帮我。
但露出了马脚，他原来露在这里帮着我犯罪。
但露出了马脚，原来他一直在帮我犯罪。
那次我就突然间我觉得要转了策略要对付了。
那次之后我突然觉得我要改变策略，我要对付
了。之前呢我猛在那里忍，我猛在自己来就是意志上面要抗拒。
之前呢我一直在自己忍，在意志上要抗拒。
我知道原来是一场属灵的仗来的，超自然的仗来的这一场。
我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仗，是超自然的仗。
嗰阵时我好感谢神，嗰阵时我啱咧睇紧一本书，佢带我睇罗马书第六章。
那会儿我很感谢神，刚刚看到一本书，他带我看罗马书第六章。
啊，嗰本书有啲弟兄姊妹可能睇过嘅，魏托星先生所写嘅叫做《正常基督徒生活》。
那本书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看过，就尼托生先生所著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嗰度罗马书第六章咧，有两次话俾佢听，我可以已经成为基督徒之后，我已经唔再系罪嘅奴隶啊嘛。
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我是可以的，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不再成为奴隶，
唔系再可以，唔需要再做罪嘅奴隶，
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
我觉得我好似罪嘅奴隶咁样，仲系。
但我觉得我好像仍然还是罪的奴隶。
原来罗马书话俾我听，圣经话俾我听，我已经唔再需要系罪嘅奴隶，因为我已经成为基督徒。
原来罗马书第六章已经告诉我，我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因为我已经成为基督徒。
我抓住呢个真理，
我抓住了这个真理。
我好记得跟住嗰次，
我很记得接下来
又冇人喺屋企啦，嗰啲瘾又游嚟啊！
接下来有一次又没人在家，我的瘾又犯了。
嗰时候我嗰次咧就向魔鬼撒旦去讲嘢。
那时候我就向魔鬼撒旦说话。
我说魔鬼你不用再骗我。
我说魔鬼你不用再骗我。
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听，我可以不做罪的奴隶。
圣经罗马书第六章已经告诉我，我可以不再做罪的奴隶。
我最记得我跟着说，你不是好像以前那样蒙着我鼻走的了，你走了你。
我最记得我当时说，你不要再像，不能再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鼻子走，你走吧。
我最记得。
我很记得。
我讲完这句说话。
我说完这句话。
我真的告诉你，我唔知点样形容，我觉得个心口好似一阵风咁样，呼咁样走咗去。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当时说完这句话之后，我就觉得我的胸口就像一阵 风一样呼的一声就走掉了。
望住个暗格冇发光了，
看着那个
暗格冇感觉，
没有感觉了。
哇，这搞咗我成年纪就系咁简单咗，原来
搞得我一年多，原来这么简单。
我哇，几开心！我嗰次真系开心到我不得了。
我那会儿多开心，真是开心到我不得了。
我记得我走出去街坐个 lift 落去嘅时候，
我记得我坐电梯到下面出街的时候，
我脑里面只系出现罗马书第一章嗰句嘅经文。
我脑里面只是出现罗马书第一章的那句经文。
福音本系神嘅大能。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叫一切信他嘅。
要叫一切信他的。
我哇，有人入嘅呢，我真系想问佢，哇，神好嘢！不过我唔敢话俾佢听，惊佢问咩事啊，咁我走咗死。
如果碰到人进来的话，我肯定会告诉他，哇，神真的很棒，很厉害，但我不敢说。
如果罪恶嘅背后有超自然嘅力量喺度嘅话，
如果罪恶的背后有超自然力量的话，
你就唔能够单靠自然嘅修养去解决佢。
你就不能单靠你自己的修养去解决它。
你需要有超自然嘅力量去帮你去。对抗超自然的诱惑，
你需要有超自然的力量去帮你去对抗超自然的诱惑。
这个是基督教的三个在中国哲学没有，
这是基督教的三方面在中国哲学没有的。
所以我佩服中国的人生哲学和中国的哲学，
所以我佩服中国的人生哲学。
我去教这些书，
我去教这些书，
我很投入的教这些书，
我很投入的去教，
但我仍然是一个基督徒，
但我仍然是基督徒，
就是
这么，这个原因。
我不需要反对这些东西，
我不需要去反对这些。
不过我希望中国哲学的朋友或者一些的认识的人，
但是我希望最新中国哲学的朋友或者是认识中国哲学的朋友，
愿意开放他的心灵，
愿意开放他们的心灵，
除了发现你自己之外，
除了发现你自己之外，
尝试一下发现那个你可能不认识的他者，
尝试去发现那一位你可能不认识的他者，
你就发觉原来竟然那个生命可以有一种你没想过的改变，
你就会发现竟然你的生命可以有一种你想象不到的改变。
这个呢就是我今天呢就所以斩晒那些不讲，就剩下讲头先这几个我觉得是最值得讲的地方。
所以今天就是我把那些去掉那些不说的，就是剩下今天我所说的那些精髓。
我点都要俾啲时间大家问下问题。
因为我答应我怎么样挪出时腾出时间给大家问问题。
李牧师系咪又要休息？唔好休息啦，系啦，
唔休息。
睇下有冇人问问题啦，好唔好？
吓吓，
我真系好想我唔
系啦。
如果唔系，我真系
看有谁问问题啊？
现在是那个发问的时间啊，那个伊法可以拍一些白纸，谁有问题的？
有冇人想
可以写？
由寻日到今日的题目都可以嘅，系嘛？
从昨天到今天的题目都可以哈。
如果举手发问的也可以啦哈。
我有啲研讨嘅时间啦。
好，请问
系嗱，唔好讲太长喎吓，俾啲时间人哋好。
我想问一问，在这个后现代的主义的里面呢，对中国传统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呢，究竟有什么的影响呢？
问题是在后现代主义里面，中国传统的哲学对西方哲学有什么影响？
这么深啊，好，是一个大很大的题目来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我试一试组织一下，我简单回答你好吗？
尝试一下解组织一下，
因为可能其他的弟兄姊妹未必有这样的你的水平可以达到。后现代的思想，
后现代的思想
是一个解构的思想 deconstruction，
是一个解构的思想，
就是说呢，将我们传统认为是有结构的东西，他去先将它去是颠覆了，或者叫做
就是从我们传统上说有结构的东西，他先把它颠覆，
让他自己可以自由的可以找到他本来我们不会看到的情况，
让他可以自由的发现他原来我们应该看不到的那种情况。
这种这样的思维，
这种思维
你知不知道最接近是中国哲学哪一种思维？
你知道是最接近的是中国哲学的哪一种思维？
庄子。
是庄子。
庄子的思维，如果你深入去研究的时候，它就是一种颠覆性和解构的思想。
庄子的思维，你如果深入研究的话，它就是一种颠覆性、结构性的思维。
所以过去嗰几年，差不多十年，我睇过有几篇嘅论文。
所以过去差不多十年，我看过几篇论文。
都将后现代连结起庄子一起嚟到做研究。
都将后现代连结庄子一块研究。
啊，我其他嘢顶住唔知我讲紧乜啊？你又知道我讲紧乜？所以呢，你唔好以为中国嘅哲学咧，哎呀，好古老嘅。可能用的词汇很古老，
你不要以为中国哲学很古老，也许用的词汇很古老，
但从来不会过时的，
但从来不会过时。
你明白我说什么？我再解释几句，我想你都会明白。我们有些东西会过时的，
我们有很多东西会过时，
譬如战国的时候那个战车的结构，
比如战国时候的战车结构，
那些战车只有个历史的意义，没有现代意义的，是吗？
那些战车只有历史的意义，没有现代的意义。
不会有现代的工程师根据那些战国的战车来到呢研发这种新的车出来的。
没有工程师会根据战国的战车来研发新的车。
因为科技这些过了呢就落后的了，是吗？
因为科技一过了就会落后。
没人会再看你和我中学读那本物理学的书的。
没人再看你我中学时候读的物理书了。
但是中国哲学、儒家、道家和佛学所讲的是人生哲学。
但是中国哲学，儒家、道家、佛家所说的是人生哲学。
他好像儒家说，你怎样可以将你自己内心的良心、良知可以发挥得更加够力量出来改变你的生命。
比如中国儒家说，你怎样可以将你自己的良知发挥出来更有力量的改变你自己的生命。
孔子的论语说，人与人之间怎样可以相处得更加高贵和呢是功利。
孔子的论语里面说，人与人之间相处得怎么样的更加高贵和不功利。
这些问题是没有所谓过时的，有人类就继续会有这些问题的。
这样的类似的问题没有所谓过时，只要有人类问题继续。
你不会说21世纪的文明发展，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过孔子那时候很多，可能差过他添。
你不会说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比孔子的时候更好，也许更差。
所以当时孔子所讲的说话，虽然他用的字眼可能古老，
所以当时孔子所说的话语，也许他用的字眼可能很古老，
但是他那个思维那个深刻，他所提出来的智慧用在21世纪绝对没有过时的。
但他思维的深刻，他的智慧提到现在21世纪绝对没有过时。
尤其是那时这么古老的文化呢，他们没有我现在这么忙，多很多时间想东西。
尤其是当时那么古老的文化，人们没有那么像现代人这么繁忙，他多很多的时间在思考。
你不要以为那些人蠢，那些人不知道人生的深刻的想完又想，他没有事好做嘛，那些老子成日坐在门口对着山那些河想几十年，你想到他想到那些东西，你都没那么厉害啊。
你不要以为当时那些人蠢，因为他有大把的时间，像老子一样坐在那个山门口，就每天都在思想，你也没有他思想的深刻，
是吗？所以中国的哲学没有过时这回事的，不过他用的字眼可能是古老，你要将它转成现代的表达方法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一样的精彩。
所以中国的哲学没有过时，字眼可能古老，你把它翻译成现代的语言。
我鼓励你去专心研究一下庄子与后现代。
我鼓励你去专心研究一下庄子与后现代。
看他怎么解构，庄子成日都解构。
庄子是整天在结构的。
讲咁多。
有一条就是跟进问题，后现代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有乜嘢影响？
后现代思潮对基督教信仰有什么影响？
哇，咪你咁多后现代啊，你哋啊 ？OK。
怎么那么多后现代的
？OK。因为我没有时间慢慢解给你听后现代的几个特质啦，啊，
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去慢慢解析后现代的几个特质。
后现代的思维对基督教是有冲击的。
后现代的思维对基督教确实是有冲击的。
因为第一，后现代的特色是它否定有永远不变的权威。
因为后现代的特色之一就是否定有永远不变的权威。
那这个对基督教来讲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
这对基督教而言就是很大的挑战。
那第二，刚才我们说后现代的思想他觉得是颠覆性的，就是说你以前是这样讲，你认为这样不会再变的，其实都可以拆了他，等他自己看他变成怎样，那种这样的心态。
第二个就是后现代是颠覆性的，你以前原有的结构它都可以帮你结构拆掉，让它再重新再演绎成怎样的结构。
好，只是这两点你都估到后现代对基督教是有冲击，
光是这两点你已经可以猜到。
但是不是后现代的思想就是洪水猛兽呢？
那是不是后现代的思想就是洪水猛兽呢？
又不一定的，
也不一定。
后现代的思想其实是一种很自由的思想，
后现代思想其实是一种很自由的思想，
它是将那些我们传统以为不会再改变的东西，它够胆再去拆它的时候，它可能发现一些我们从来没发现过的新的事物。
它是将一些传统的东西，它有胆量去把它再重拆的时候，也许能够发现新的事物。
咁如果係咁嘅話呢，我哋其實係一個向前繼續要進步嘅演化嘅一個學問嚟嘅。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它其實是一種繼續向前的進步和演化
嘅學問。不過我哋一定要睇得去平衡。
但是我們一定要平衡着來看。
我哋唔會贊成後現代嘅睇法話一切都冇所謂永恆不變嘅真理。
我們不會贊同後現代的看法，所謂一切都是沒有所谓的永恒不变的真理。
看你听不听得明我继续讲这句说话，看看你听得懂我继续讲这句话。后现代认为永远都不会再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后现代认为永远都不会有永恒不变的真理。
他这句说话是不是真理？
他这句话是不是真理？
你明白我讲的吗？
大家明白我说什么吗？
这句说话都不是真理啦，
这句话本身就不是真理。
没有一句说话是永恒真理嘛，那他连这句都不会是啦，如果他真的相信的话。
如果他是这么说的话，那他所说的这句话本身就不是真理。
所以我们会觉得后现代是对于一路以来的传统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是反叛式的来到破坏的思想来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后现代主义就是一种对传统的一种反叛性的破坏的一种思想。
他有他的贡献，
他有他的贡献，
他有他的能够找到的自由，
他有他所找到的自由，
但是绝对不是唯一可以能够生存下去的思想。
但绝对不是唯一可以生存下来的思想。
因为你没有可以揸拿的时候，没有基础的时候，你根本是完全不能够适应你自己怎生活了。
因为你当你没有基础，没有东西可以抓住的话，你完全不可能适应你的生活。
咁你话我冇嘢肯定㗎，其实你不断咁肯定緊呢啲嘢㗎喇。
你说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肯定，其实你在不断地肯定着一些东西。
最容易嘅不知不觉就肯定咩，即时我个感觉係点样。
最容易的不知不觉的肯定是什么呢？就是当下你的感觉。
所以而家个个都讲感觉㗎喇。
就现在人人都在说感觉。
咁就好危险啦，感觉係纯粹主观㗎。
这就很危险了，因为感觉纯粹就是主观性。
总而言之呢，后现代的思想呢，作为一种发现一些错误呢，是很厉害的武器。
总而言之，后现代的思想就是很厉害的，是一种发现错误的一个很厉害的武器。
但这种思想绝对不足够建立一种生活的，因为这种生活会乱晒龙。
因为但是这种思想不足以建立一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会乱套的。
甚至可能是一种极端自私和纯粹感觉的生活，这个是很危险的生活，
甚至是一种纯粹自私极端感觉的生活，也许是一种很危险的。
这句
我有一个的问题，我用两句说话去描述西方和中国文化的一个的传统。在中国里面呢，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们儒家的那个的道统。你翻译，sorry。
李牧师的问题，
我有一个嘅问题。
李牧师有个问题啊。
我用两句嘅说话去总括中国同埋西方嘅文化嘅传统。
李牧师用两句话去总括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
咁第一个系我哋儒家嘅一个道统。
第一个是儒家的传统。
道统。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咁啊，西方咧好受基督教影响。
西方很受基督教的影响。
就好受耶稣一句嘅说话所描述嘅。
很受耶稣一句话的描述。
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你要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好明显，两句说话系好相近嘅。
很明显，两句话很相近。
但耶稣呢句说话系非常之进取嘅。
但耶稣的话确实非常进取。
你要人点样待你，你又点样待人，系好主动嘅。
你要人怎么带领你就怎么带人，这是很主动的。
我觉得这件事对你好，于是我就给你跟你分享。
我觉得这样好，于是我就跟你分享。
某程度来讲呢，我要改变你。
某程度我要改变你。
在中国文化里面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中国的文化却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是比较被动的。
是被动的。
是包容性多一点的。
是包容性多一点。
我不足以去改变你。
我不足以去改变你。
但我会感染你。
但我去感染你。
咁喺现代世界里面将会有两大强国。
那在现代世界里面有两大强国。
一个就是西方的美国。
一个是西方的美国。
好想将个价值给其他国家。
很想将它的价值给予其他国家。
民主自由平等。
民主自由平等。
在我们中国的里面，我们外交政策不是这样的。
但在中国里面，我们的外交政策不是这样的。
明显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明显的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尊重每一个国家他自己的政权和法制度。
尊重每一个国家他自己的政权和制度。
那这两大的文化明显地在真实的生活里面都让我们看到。
这两大文化明显的在真实里面我们都能看到。
请温博士可以有一些评论。
请温博士给予一点评论。
一个延伸的问题跟我们基督教全福音有关的。
因为延伸的问题跟我们基督教有些是有关的。
西方美国基督徒是很进取的。
西方美国的基督徒是很进取的。
因为我想跟你分享。
因为我想跟你分享。
我就去想改变你们。
我就去想改变你。
因为我们中国基督徒受到刚才所讲的比较被动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而中国基督徒就受到刚才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强烈地去要传福音，要改变你的信仰。
所以我们不会这么强烈地去传福音，去改变你的思想。
那这两大的，我刚才所讲的，对我们不同地方的基督徒的影响和传福音的影响是怎样呢？
那这两大的文化对于我们不同地区的基督徒，他们的传福音有怎么样的影响？
好好啊，牧师，这个其实是很深刻的问题来的，真的。
很好，牧师的这个其实是很深刻的问题。
因为我想了30年，今天你来，我要问一问你。
好，那我就
这个问题我等了30年了。
好直接的答你，希望你不要介意，如果又不赞成你的看法，好吗？
我就很直接的回答你。
啊！我直接了当啊，时间唔多吓，30年，我希望咧5分钟解决你30年嘅疑惑。
我希望5分钟解决你30年的疑惑。
耶稣有讲你想人点样待你，你点样待人？
耶稣有说你想人怎么带你，你就怎么带人。
系对对方有更进取嘅，
是对对方有更进取的。
咁啊，孔子系咪净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一句说话咧？
那孔子又是不是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
如果净系睇呢一句说话，
如果只看这句话。
这句说话呢是比较呢是所谓被动一点的，就是我不想要的东西呢，那我都不想。
这句话确实是比较被动的，我不想要，我不希望你有。
但你不要忘记论语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说话。
但你不要忘记论语里面还有另外一句话。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句说话意思就是说，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如果想建立，就是我有，就是有些好的东西要建立到自己的话，那我就想人家都同样建立得到。
这句话就是说，有好的东西，如果我想建立自己，我也希望别人能够同样建立起来。
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我想发围的话，我都想到人家都想发围，帮下他怎么去发围。
己欲达而达人的话，就是我如果能够发达的话，我也希望别人能够强起来，能够发达起来。
啊，这两句说话就同耶稣嗰个意义是一样的咯。
这两句话就跟耶稣的意义
是相同的，你想人点样，
是相同的，
你点样去对人啊？
也是你想别人怎样，你就怎样去对人。
所以我如果只是用孔子这一句咧，对他不公平啊，因为他讲了两句。
所以我说，只是用这一句对孔子是不公平，因为他还说了另外两句。
好啦，第二个更加重要的啦，真系。
第二个更加重要的，
在文化的比较上面呢，是西方文化比较进取性的。
在文化的比较上，西方的文化确实是比较进
取。中国文化呢比较收敛性的。
中国的文化比较收敛，
这个是公认的。
这是公认的。
啊，我们因为文化的，你说什么原因都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譬如好像庄子的哲学，刚才说。
无论什么原因都好，其中一个原因就比如说刚才说的庄子。
用英文来说，庄子就是一种 let go 的哲学，就是让你如此，就是你喜欢点就点咯，一种比较轻松的哲学。
用英文来说就是 let go， 就是你喜欢怎样就怎样，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哲学。
你不要勉强人跟你的做法啦。
你不要勉强别人跟着你的做法。
你认为好啫，人哋唔一定认为好噶嘛。
你认为好的，别人不一定认为好。
但系点咧？佢又讲咗另外一个遇到嘅神话故事，就系、是、一只梁惠王啊？梁惠王有一日有一只雀飞落佢个王宫嗰度啊嘛。
但不要忘记，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梁惠王有的皇宫里有一只雀飞到皇宫里面，
好靓。
那只雀很漂亮。
哎，梁惠王好开心，好喜欢佢。
梁惠王很开心，很喜欢他。
于是命令宫里边嗰啲嘅侍应，嗰啲嘅神仆，
就命令宫里面的侍应神仆，
每日俾美酒佢食，
每天都给美酒
美酒佢饮吓。切最美最好嗰啲嘅肉俾佢食，
切最好的肉给他吃。
嗰、那个故事话食到佢头昏眼花。
故事里面说，把那个鸟吃得头昏眼花。
三日死咗。
三天就死掉了。
你明嗰个故事嘅意思吗？
大家明白故事的意思吗？
你中意食啫。
你喜欢吃。
你唔好逼佢食啦。
你不要逼他吃。
即系我哋近时中国嗰啲民间故事成日都有嘅。
以前我们中国的民间故事整天都说，
逼个女嫁个有钱佬，
你逼你的女儿嫁个有钱人，
唔俾佢嫁俾个穷书生，
不让她嫁给一位穷书生，
逼到个女要自杀咁就系上吊啦，
逼到你女儿上吊了，自杀了。
多数嘅妈点讲啊？
然后大多数的妈妈怎么说？
阿女，我咁做都系为你好咋？
女儿，你我这么做都是为你好的，
呢个我哋中国人嘅。嗰种即系其实佢喺度讽刺紧，即系话你唔好咁勉强啦，咁样。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
咁系有噶，我赞成啊。系中国人咧，系唔习惯即系咁强逼人哋跟佢嘅做法啦。你中意做咁咪做咯。
中国人传统上的习惯就是，
我觉得
呢种系强迫别人。
我觉得都系道家嘅思想里边一个好深嘅潜移默化嘅影响嚟嘅。
我觉得这是一个道家思想，一个很深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好啦，咁究竟边样好啲？
那究竟哪样好点？
其实我觉得两样都有佢嘅应该同埋要留心嘅地方。
其实我觉得两样都有他应该和要留心的地方。
进取梗系好啦。
进取当然好。
我喺我个书里面都有批判咗有一啲批评呢个道家嘅思想。
我在我的书里面都有一点批判啊道家的思想。
道家嘅思想佢个目标就系会复返自然啊嘛。
道家的思想它的目标就是复返。自然，
自然唔系即系大自然，即系自然而然咧，即系你本来 authentic， 即系你本来系咁就咁咯咁。
自然并不是说大自然，而是你自然而然，你本来是怎样就怎样。
但佢睇唔到一样嘢。
但他看不到一种。
人最自然嘅状态嘅时候，
人在最自然的状态
系有罪喺度啊嘛。
是有罪的。
所以最自然嘅时候系最真诚嘅。
所以最自然的时候是最真诚的。
但是都是最放纵的，可以。
也可以说是最放纵的。
是吧？人最自然的时候呢是最不虚假的。
人在最自然的时候是最不虚假的。
但是最自然的时候可能是最懒惰的时候。
但最自然的时候也许就是最懒惰。
人会坏的嘛。
因为人会坏的。
这个世间最自然的时候可能是很和谐的大自然的森林。
这世间最自然的时候可能是很和谐的大自然
森林，但最自然的森林里面可能是弱肉强食的，
但最自然的森林里面却是弱肉强食，
所以最自然并不是绝对的完美的，
所以最自然并不是绝对的完美。
那庄子呢就道家就一路相信最自然的时候就是完美了， 你唯一不完美就是你不够自然，就是其实它是一种假设上面有一种的基础上的错误。
道家一直认为最自然就是最完美的，你不够完美就是因为你不够自然，其实它在这里面是一种假设上的错误。
它是因为没有一种罪恶的一种根源性的问题，
它就是忽略了一种看漏了一种罪恶里面的自然里面的罪恶的根源性。
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改对方的，
所以有时候你要去改变对方。
你争取正义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努力去改啊？为什么要改他啊？由他咯，不是你害了他，你要改他的，对不对？
你去争取正义的时候你就必须去改他，你为什么你要去争取去改他？为什么不改？你不改就是害了他。
但是有时你好像庄子都说得对的，看回头你不应该改他的时候，你不应该这样做的时候，你又夹硬要他这样跟你的做法，跟你的标准啊，好似有时美国咁样做国际警察咁，又系可以系好讨厌，甚至咧害咗人哋嘅人民嘅。
但是另一方面看，就是他不该改的时候，你硬要去改，就像美国做一个国际警察，也是很讨厌的。
所以我相信有两者都需要互相去学习。
我相信两者都需要互相去学习。
应该做嘅时候就做，唔应该做嘅时候应该放手。
该做的时候做，不该做的时候放手。
嗱，我最后用一个庄子嘅。一个又另外一个嘅内容嘅事件咧，同大家作为一个结束。
我最后又用一个庄子的另一个故事来跟大家结束。
今天呢即是讲中国哲学讲到引起，所以呢就讲多些中国哲学。
今天说中国崛起。
庄子是真的很有智慧的。
学到引起了。
在庄子外篇里面有一篇叫山木篇。
在庄子里面有一篇外篇叫山木篇。
就讲到一件事情。
他说到一件事情。
他说庄子有一天呢就带班门生啊就上山。
他说庄子有一天就带着他的一班门生去
上山。见到好多好多的树木。
就看到很多的树木。
咁就见到一个斩柴即係斩树木嘅人呢就斩咗其中一棵树斩咗佢跌咗落嚟。
就看到一位樵夫就砍树的人砍柴的人就把一棵树就砍下来了。
咁嗰啲门生呢就即係好奇就问嗰个斩树嗰个人话点解你斩咗呢棵树啊其他树呢唔斩。
门生就很好奇就问那个砍树的人你为什么偏偏砍这棵树不砍其他树。
那个人呢就话哦嗰棵树冇用啊。
那个人就说哦这棵树没用了。
冇用咪斩咗佢囉。
没用就砍了。
用原文嗰度就不材啊即係材料嘅材不材。
原文就是不材材料的材。
哦咁庄子话嗱佢留心啊 你大家听到啦不材所以佢就牺牲咗啦。
大家听到了庄子就说大家留心了因为不才所以就他就被牺牲了。
咁你同我话哦
那他的门生就说哦对。
咁行完山就落山咯。
走完山了就下山了。
咁山下面呢有个农庄。
山下有个农庄。
农庄里面呢有一家人呢是庄子的好朋友。
农庄里面有一家人是庄子的好朋友。
咁哇好朋友见到庄子扮成班学生嚟好高兴哎呀今晚喺度食饭啦。
那个朋友看到庄子带着一众的学生过来就很高兴了就邀请他们今晚吃饭。
好啦我哋今晚食饭囉。
庄子是说好吧我们今天就在这吃饭。
咁于是嗰个主人就叫嗰个童子即係嗰啲嘅工人出嚟话汤只我煮菜啦咁。
那个朋友就把工人叫出来就说今天把鹅杀了来做菜。
咁嗰个童子就话咁汤边隻啊有识叫嘅有唔识叫嘅。
童子就说那我应该杀哪一只啊有会叫的有不叫的。
嗱当年呢啲时间当时候呢个日子呢係嗰啲鹅系朝头早叫呢即係叫人起身即係当钟咁㗎你知道吗。
那当时呢那个鹅就是早上起来叫的时候就像闹钟一样把人叫醒的。
咁你呢我记错咗对唔住。剛才斬嗰棵樹木啊那個樹木斬那個人個意思就話點解要斬佢因為佢夠粗壯唔好意思好用
我錯了剛才就是學生問那個樵夫你為什麼要砍這棵樹樵夫就說這棵樹因為夠粗壯很好用。
好用所以就斬。
所以就砍了。
对不起我讲错了因为突然间想起的嘛。咁所以呢庄子就教训了门徒了。
所以当时庄子就教训门徒
了。所以做人呢你小心。
所以做人你要小心。
有时边个最厉害斩边个先。
有时。
啊好嘢啊。
谁最棒的做法就谁就先被砍下来。
那你门徒学到嘢啦。
门徒就学到龙子
了。好啦头先讲返啦落去咁。咁、那個主人就話有隻識叫嘅有隻唔識叫嘅咁梗係斬隻唔識叫㗎啦劏咗唔識叫嘅就係冇用嗰隻嘢。
好啦再說莊園裡面主人那個童子問主人砍就是要殺叫的還是不會叫的主人當然說殺那隻不會叫的因為他沒用。
咁你門徒嘅醒目啊話老師。
門徒就醒目啦他就問老師了。
喂你今朝先至話嗰棵樹係有用所以俾人斬。
他说你今天早上才说因为那棵树有用所以才被砍因为它有财。
现在这只鹅呢就没用被人杀。
但是现在这只鹅呢就是没用
不财财与不财。
杀是不财那财与不财。
那你说我应该有用还是没用呢
那我应该是有用还是没用呢
那么庄子答咗一句好玄妙嘅说话。
庄子当时就回答了一句很玄妙的
话。我将处于财与不财之间。
他说我将处于财与不财之间。
即是他不是说有即是他不是说叻叻地不叻不是这样的意思我相信。
他不是说
有点。
又有财又没有财的意思不是这样子。
我相信他就是说如果你应该要叻的时候你就叻。你应该不叻的时候千祈就不要认叻。
我相信他是说你应该聪明的时候就聪明应该不聪明的时候就不要聪明。
咁呢个系一个好有智慧嘅说话。
这是一句很有智慧的话。
咁所以呢我哋人生呢中西文化都系应该传嘅时候就应该传唔应该传嘅时候呢就懂得收手。
所以我们中西文化都一样应该该传的时候就应该传不该传的时候就应该收手。
讲完了讲完了。
好说话。
非常多谢温博士。
非常感谢温博士。
即收到几条嘅问题。还在这边还有几条的问题。
哎呀，
我看过这些问题。
牧师手上仲有几条问题啊？牧师睇过啲问题噶啦。
咁咧，我可以知道温博士点样答呢啲问题。
我可以知道温博士怎么回答这些问题了。
呢啲问题喺我嗰本书叫做《成圣成仙成佛成人》里面有解答。
啊，这些问题在温博士那个书里面就有解答了。
还有十本可以俾大家买。
还有十本，大家可以去购买。
俾掌声，多谢温博士。
谢谢温博士。
咁啊，非常之多谢温博士带嚟一个。